阿弥陀佛，大家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一祷文。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堂课，前行呢就讲圆满了。我也很高兴。那这样的话，想一下呢，前面呢把这个普贤行愿品的七支供念一下，然后后面我们待会儿结束的时候，今天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吧。这些颂词呢，我也不打算再做这个过多的发挥啊，就是跟大家过一下这个结文以后，我们这个考虑就先不答疑吧，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到后面因为六月份还有那个月辅导之后的话，每一次还会安排答疑，导演们还可以在那个地方呢也可以再问。我就后面跟大家一起呢再把普贤行愿品的后面回向的部分呢也念一下，也算是我们将近两年的时间跟大家一起交流啊。对于你们来讲呢是四年的时间了学习大圆满前行，对于我这个从我讲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讲了两年补了这个前面一直丧失的一部分的课，是整个这些善根呢想做一个普及回向，这样子的话还是功德非常大的。就是今天这堂课呢一些稍微的调整啊，安排一下。好，下面呢我们就先从我先带着你们呢从普贤行愿品的前面七支供部分呢念过去，然后呢我开始讲课，讲完课呢再把这个后面的部分念完，做一个回向，是这个想法。那最开始呢有三遍这个加倍咒的念诵啊。嗯，三巴热三巴热波玛那萨热摩诃赞巴巴红帕的梭哈。嗯，三巴热三巴热波玛那萨热摩诃赞巴巴红帕的梭哈。嗯，三巴热三巴热波玛那萨热玛哈赞巴巴红帕的梭哈。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世子，我以清净身语以一切遍历尽无余普贤行愿为胜利，普贤一切如来前，一身复现刹成身，一一遍历刹成佛，于城中成殊佛，各处菩萨众会众，无尽法界成一人，身心诸佛皆充满，各以一切因深海，普出无尽妙言辞，今于未来一切劫，赞佛深深功德海，一诸最深妙华满，即曰土相其三盖，如是最深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深衣服，最深香，我香烧香与灯烛，以皆如妙高举，我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界行，身心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我悉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之所生，一切我尽皆忏悔，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亦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行，十方所有世间等最初成就菩提者，我尽一切皆全情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若欲是涅槃，我悉只成二全情，唯愿救诸刹城劫，离乐一切诸众生，所有力赞供养福，请佛主事转法轮，回向众生及善根，随悉转回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好，这一段的话先我们念一下啊。前面的话因为我看的视频上面呢那个文殊礼赞啊这些都已经念过了，我为了节约时间呢就不重复了啊，不重复。下面呢我们把今天的这堂课呢先辅导一下。首先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善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我们学习呢是144课的这段颂词，这段颂词呢也非常的殊胜，而且华智仁波切的这种用词呢很美妙。其实他是一个很殊胜的诗人啊，在诗词方面呢是很有造诣的，从他的这个颂词当中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用的这个比喻呀表达的这种方式啊特别的精美。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呢最后的这个结文颂词的部分内容。首先呢是讲到如是三传窍诀甘露河，传承上师口经精华液，九成次第修行精要精义要，无有错谬悉皆摄于此。那么对于这段的 这个首先是讲到我们宁玛自宗啊，主要的这个如来密传、持名表示传还有普陀伽罗二传这三大传承的教研与窍诀的这些甘露江河呢，从传承上师的口经精华液当中一直呢流入到我们的耳中这个前面我们尤其在讲上师瑜伽部分啊，提到了这个传承祖师的这些传记或者是他这个里程的话，都可以了知其实我们宁玛派的这些法义的传承是非常非常亲近的，中间呢没有被任何的毁坏誓言者所染污。那么现在也是由呢这个具象的大人上师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呢流入到我们的心中，那么得到的这个进传加持呢是极其具有加持力它中间没有很多的一些包括就是这个不就是其他的这个外援啊，能够这个对他的这种加持没有起到任何损害的这方面的这个作用这一点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已经圆满的得到了。并且呢就是像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啊，其实它涵括了所有的九乘次第修行的这个精华要义，从外三乘的声闻缘觉菩萨乘，乃至于呢这个世序行序和瑜伽序，和这个就是这属于是外密和这个内密当中的玛哈约嘎、阿努约嘎和阿底约嘎这三种，总共呢从声闻乘乃至到无上大圆满之间所有修行的精华要义，其实全部都可以涉及在这个前行引导文当中这一点呢是非常精要的一种说法。可能有些道友说，那这个前行里面并没有讲到这个直断啊、顿超啊等等一些大圆满正行的这个法要，其实呢它修行的精要在里面，如果我们在就是源于这个正行法进行串习的时候呢，前行里面的这个要点你不具足，那么这个大圆满是根本修不出来的。他从这个角度上要明白，其实呢修行的精要完全在其中。以前呢上师曾经引用过这个顶果钦泽仁波切呀等等这些高僧大德，他们其实都是大圆满的成就者，但是呢在一生当中啊，前行不离身，每天呢都会必定的会看几页前行的内容来串习从这些方面就可以体会得到，让我们能够完全很限量的感知前行本身的这个重要性。而且这段时间我也是看到很多高僧大德在微博上面的一些教研有些大德也是说嘛，一生当中显密的这些法要呢都曾经闻思过也串习过，但是呢心里面觉得最重要的或者收获最大的还是前行的这一部法，所以他这个在这方面的话他有一种很真切的感受，还是从自己的经验的角度来讲，那个前行的要诀呢是特别殊胜的。那我们现在呢终于不管怎么样当然有些道友呢是自始至终呢有一个圆满的从头学到尾没有中断，有些道友呢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这个就是说不一定很圆满，但是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把前行引导文呢这个首先这个传承能够接圆满，然后自己平时每年至少能看一遍，平时的话经常用前行当中一些你从你角度来讲你觉得特别对你有促进性的触动的一些窍诀呢自己常常去串习，否则的话讲法讲的再多最终自己不去用的话那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你光了知这种讲法而且你还能跟别人也去讲这个讲法的话，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意，因为它对自相续的调整没有起到真正的这个作用这个就有点可惜了。尤其前行里面的教研呢通俗易懂，如果说像前行的法学这个学过一遍自己的相续还没有改变的话，那还是很遗憾的，那还是有点遗憾。这个法宝几乎呢这个学只要接触到的人呢没有说哪一个就是说在自己的心上面没有起不到一点点作用的，就是几乎是没有听过实际上呢它这个法本身的力量呢特别的强大本身力量特别强大。那我们看下面它还有一些内容需要我们学习的，这个在学习正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的一些道理近期西轮词句之糟粕调和极深实修要窍要诀味调这个烹调清正口诀之精华，此善说如分美之食物。这里呢是华智仁波切将前行的这部殊胜论典呢比喻成是一个分美的食物。那么如果要想得到分美食物，首先呢需要洗掉它的这个 糟粕的地方，然后呢再用这个很好的这个调和之味呢把它炒出来或者煮出来调整出来。调出来之后呢，那么这个饭菜它的味道就特别的好。那整个这个比喻是通俗易懂，它主要是讲到呢前行的这一部引导文的这个论点啊，它呢实际上抛去了一些呢这个细论言辞的糟粕，就是它只是在一些口头上语言的表达呀怎么样去运词啊，在这个方面呢它没有过动的去注重。按照华哲仁波切的讲法呢，实际上它就像一个糟粕一样。那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每次学法呢这个可能是有一些知识分子啊就比较在这个方面习气会稍微重一点，他喜欢这个文辞优美的一些论点啊词句啊，如果讲得很通俗，甚至用一些当地的这个俗语来表达它的意义的时候呢，总觉得就是是不是太世俗了一点，有时候可能会心里有这方面的一点点障碍。那我们这里呢就讲的华哲仁波切呢，他自己本来是一个非常擅长于这个诗学这个撰写诗学的一个学者，可以这样说吧，从世间的角度来讲他很擅长这一方面，但是他这个前行呢却没有用这个很美妙的词句啊或者歌词的那种方式啊诗词的方式呢来表达出来。不是华哲仁波切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呢他后面这个颂词里面都有讲，完全是追寻于自己的大恩上师的这些窍诀实修的经验，把他呢这个属于是这个笔录下来的一种方式。但他这个确确实实呢这么多年了相隔现在的话也是有百年的几百年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呢前行的加持力呢真正的就跟好像如来亚尊者呢亲口传授我们一样，具有这个极大的这种加持性。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在这个词句上面呢用自己的分别念啊，或者是用自己的一些光是一些漂亮的言辞呢去修饰它，他从跟这个本论当中所讲的一些实修要诀的这个精华要义比较起来的话，那么这种好听的言辞就成了一种空洞的戏论而已。那当然我们一个方面不是说完全遮止言辞的优美，从这个论点的本身这个特色的角度上来讲，它是这方面呢它有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特征，或者说主要是呢就是无误的把上师的这些教授呢给他笔录出来表达出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也不完全就是说是不能够用好听的言辞来表达，也不完全是这个就是要遮止的，比如我们要从哪个侧面去分析他以这种对比的方式的话，那么这种实修精华的要义呢是最主要的。那对于这个好听词句的好听与否啊，或是不是押韵啊，是不是很精美呢，这个就不是特别重要，所以用了这个糟粕来比喻。那么通过这个就是说调和极深实修的这个要诀之位啊，本论调和了非常甚深的一些实修要诀，可能道友们在我们交流前行引导文的时候呢已经充分的感觉到了这一点。那如果真的前行学好了，肯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在你自己的生活过程当中你会时时刻刻呢把握住你自己当下的这一年来调整自己的心，你知道该怎么去调整它，而且你懂得就是懂得这个调心的方法，并且呢在修行过程当中前行里面告诉我们如何遣除修行过程中的违缘，如何能够呢具足修行中的顺缘，而且呢修行的验相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前行里面讲的都非常的精要很直接很了当的就直接把这些精华要义都已经含摄出来，并且呢就是从上一堂课我们也已经简单的这个归摄了，从我们修习四种共同前行来知道呢，假如说在我们临命终时之前虽然说一生当中精进的修行，但是还是来不及呢就是自己的修行有一种比较把握的这个这种状态还没有出现就步入临命终时，又如何能够直接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方法得到解脱，所以这一部论点呢只要好好的去修肯定是能够得到解脱的等等这些要义呢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一概而论了，里面的窍诀太多了，里面非常殊胜的一些这个要点呢全部是华哲仁波切呢这个表达表露出来， 把它呢这个解精华的十修要诀呢全部都已经摆出来，就像呢一道菜里面呢它有这个要有这个精华，那么人吃了之后呢才能够滋养自己。那么这部大圆满前行的话，实际上真正是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最好的能够滋养自己心灵的这种美味佳肴。只要自己能够享用的话肯定呢可以，上师就是说解除心灵方面的这种饥饿和贫困。我们自己可能在学的过程当中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了，虽然每个人的感受并不相同，但是呢不同程度上都已经感受到它的这个加持力确实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很想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学佛的这个目的啊。我们从这个后面还有一些颂词啊也提到这个问题，后面有一个颂词就是讲到了说这个词句呢虽然说没有特别的在这上面做一些推敲啊等等，但是呢它的那个意义呢是很甚深的。这一点呢想跟大家再强调，我们作为文思者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在这个词句的好坏评论上面其实不用过多的去计较。包括呢在听法过程当中每个法师或者每一位善知识呢他表达的这个方式方法以及用词呢都不尽相同，各有特色。所以其实在这些方面我们不用过多的去这个太过于的评判或者计较，而是最关键的能够在这个它的这个意义上面，如果你真的有一种这个自己的一种体会啊感悟啊，乃至于在实际生活当中实际去运用操作它，把它变成一个你自己能够用起来的一种熟练起来的这么一种状态的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是像这段时间我有时候觉得在回答你们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在词句上面分析的可能重了一点，我就一直在有点这个心里头我不是很踏实，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在讲的时候文思的这个习气带的也比较重啊，所以呢你们平时呢这方面思维的时候这方面的问题问得多，而真正的修行方面真正在意义上面的问题呢不是很多，偶尔会碰到几个好问题，不是特别多。不管怎么样呢，我是觉得这个从一个方面来讲，我们这次学前行啊，很多道友都是很有收获的，这一点我绝对相信。我自己呢也是因为这个因缘讲了以后呢，我确实感觉到加持力非常大加持力非常大，这部法呢是非常殊胜的。自此之后也是心里面产生很大的欢喜心。以前呢只是也是笼统的学过一遍就觉得前行很好，但是和这次比较起来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另外一个的话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末法时期能有这种因缘还是很圆满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这边也算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话好不好听呢算是跟道友交流，如果你们觉得有益的话那自己可以考虑考虑，如果觉得没什么收获呢也就当我没说好了。就是我觉得像这个前行净土包括入行论它都是一些实修的窍诀，这些实修的法门这些实修法门还有亲友书也是如此。其实呢文思的这些论点它也含涉了实修在里面，文思跟修是不能够脱开的。我们在文思理论的过程当中也要明白这个方向要明白这种方向，就是怎么说呢，我以前跟你们交流的时候还是说过这个问题要经常反思一下，或者说自己呢经常反省一下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想做什么，你想得到什么，把这个要搞清楚，方向一定要明确。那么借用这个法的力量走的是真正的一个调心的路，而不是只是在词句上面呢是这样还是那样，是此还是彼的一个辩论的路，这个方向一定要明确。如果是文思班，那么我会换一个角度来讲，但是呢也是以文思修相结合的方式来跟你们交流。但是如果呢你们现在学的是大圆满前行，或者是净土，或者是入行论等等这些教研的话，那么一定要搞清楚他这个修心的法门呢所有的意义都在于呢这个在自己的心上面做调整的一个力量。所以呢如果因为这样讲不是比较笼统比较空洞，它不像呢我前面一堂一堂课有的地方给你们细的分析一下呢可能有些道友好接受一些。 今天这里呢比较笼统的方式跟你们说，也就是说你碰到你养成这种习惯，碰到这段教研，你首先想一想这个教研告诉我是什么样的道理，对我的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怎么样去调整，都要问一下，就是多问一下关乎于自己心态调整的问题，心态调整的问题，这个很重要，这个在修行法门上面要养成这种习气非常的重要，否则呢就害怕把这个实修的窍诀最后只变成了一种理论的消化，我懂了我知道了啊，我记得前行里面讲过这个讲过那个，仅此而已，那样的话确确实实就如同像上师以前举的比喻包括这个无光尊者曾经在窍诀宝藏论里面也说嘛，有一些人已经呢好不容易到达了宝州，结果他一个宝贝没有拿回来返回来了，这个是让人想想都觉得很遗憾的，特别想不通的，说已经去那儿了，你不要说装了一满船回来，你哪怕拿一两件也够自己的七世的子孙受用的，都是可以得到的这种功德，他一样都没有拿回来，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通过这个往昔的福德因缘和这一世执欲善知识的因缘得到这个殊胜的法，结果呢闻了闻没用，这个没用的意思就是没在心里面真正的去串习消化它，只是成了一种理论上的了知，了知的这个层面那个的话是绝对不足以让我们解脱的，不足以让我们解脱的。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再反复的跟道友们这个问题呢强调一下强调一下，我们要以修心为主，修行的法门呢所有的教研都是一个核心点，是为了调整自心的。那么调整自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最终能够实现自利利他的这个目的，这是呢大乘的一种发心。如果自己的相续得不到调整，你是不可能利益别人的，你自己的相续如果烦恼充满，你做着发心的事情都是在造业，有的时候其实的话事实上面它是出现这种情况，只不过我们呢在自己的相续不是说自己不去调，有时候在调整的力量比较微弱的时候呢，只能说是权衡利弊，如果利大于弊，那么该发心还是要发，那但是呢这个中间可能还会出一点问题口角矛盾等等，我们只能暂且的用这个方式来衡量。但如果真正从修行的道理上面真的要去分析起来的话，这个发心过程本来就是一个调心的过程，本来就是自己一个修行的机会，所以呢不要随便的放弃它，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不能够借用发心为理由而呢就不去调整自心就有烦恼没关系，因为我在为众生做事，这种想法是绝对不合理的，这种说法也特别不合理。所有的这个大乘的精华要义都要在自己的调整心相续的调整对治自心的烦恼上面要下功夫，这才叫做修心法门，或者呢就说你才能够涉及到这个实修的问题。如果在这一点上呢自己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而总是往外看，总是去找别人的过失没有想到呢说这件事情呢我怎么样去调整我自己的这个心态的话，那我们离修行还有点早，还有点早，你就准备呢再学第二遍第三遍的前行，继续好好努力什么时候呢自心的相续呢比较成熟了，能够冷静的客观的去看待自己一生的修行，能够明确自己的修行方向，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到底想得到什么，这个反复的要思维一天最好是最少三次，早晨问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中午也问一问，晚上临睡前还要问一下，方向明确了，那么做事的时候呢他也容易把握自己的这个分寸容易呢这个能够用这些法的要点护持自己的心，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从刚才那个表面词句的好坏，一直呢涉及到这个真正的实修要诀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因为呢华智仁波切将它比喻成分美的食物，我们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怕这个美的食物是有了就是没吃，这个才是最麻烦的，这才是最麻烦的所以说呢刚才在这段问题上呢跟大家又交流一些一些道理呢，也算是其实都是我前面曾经跟大家已经谈过的，这次呢算是再提一下下面是讲到三毒劣性粗犷荒野上除过窍诀金刚离开垦，善巧灌溉真实妙法水，此善说如灵巧之农夫。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呢尤其末法时期的众生心相续的话都是比较刚强难化的其实本来确实呢这个不承认也不行 那有时候呢，包括呢出家人的话，虽然形象上是出家了，但是相续中的这个烦恼呢，也不敢说就像剃头发一样那么容易啊，倒是希望能像剃掉头发一样这么简单就好了。但是也其实上呢，就是调整自心的习气来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心的这种这个三毒特别恶劣的，本性特别粗犷的特别这个野蛮的一种啊，就如同像这个荒野一样的，从来没有被开垦过的，充满贪吃吃三毒的这样的心态呢除过窍诀，就是能够遣除过失的具有窍诀的这个金刚梨，通过它的开垦的话，就可以有解决的机会。就它一般的梨呢，还开垦不动这种特别荒野的这个地，它必须呢要用一种金刚梨能够开垦得了。这种金刚梨实际上就是比喻的是潜行的这个作用，它这个功德的话能够遣除无量的过患，比喻和意义对应的话，它可以遣除我们心相续当中无量的过患，并且呢开垦之后呢还在用呢这种善巧去灌溉一些呢真实妙法水，就是也是属于前行当中的这些窍诀呢，这种善说呢就如同呢是这个真实的妙法水一样，通过它的灌溉呢就能够生长出丰厚的这个庄稼或者善法的庄稼。这个比喻和意义呢道理上应该很好懂，所以他第二个呢说把这个潜行引导文比喻成是灵巧的农夫，比喻成灵巧的农夫，他能够运用犁把这个荒地呢开垦出来，并且用这个水呢来灌溉它，最终可以让它长出这个果实长出果实。实际上呢潜行确实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华智仁波切其实他是很擅长运用诗词的，他的这个比喻呢语言上面又特别的灵巧，而且呢极其的贴切恰当看起来就是人读了之后呢有一种美感就好像品尝到丰美的食物一样，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那么我们对潜行本身呢，从它意义角度上来对应的时候呢，感觉确确实实它是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本身我们自相续当中充满了贪嗔痴慢疑五毒的这种状态，通过潜行仅仅是一遍怎么说呢，其实这一遍学习呢也基本上就是一种理论上文字上面呢这样子辅导了一遍过了一下，然后道友们呢在那个92个引导文当中还是串修了一些内容，质量上面可能很多道友也是都比较惭愧，说哎呀这个质量好像不是怎么好，包括五加行的修法也基本上就是赶了个数量，我自己也是如此，这方面一说起来都觉得很惭愧。但即便是这样的话，也觉得自己的心态上还是有很大的改变的，这就是说明潜心的这个作用，它的加持力不可思议，就如同是一个这个很灵巧的农夫在荒芜的这个田野上面呢，它都能够让它长出果实来，它会起到作用。那如果说我们以后假如能够在有生之年第二遍第三遍的反复的去串习这个潜心，乃至于去修习这个五加行，肯定对自己的修行会有很大的帮助。单单依靠潜心的法，假如说这辈子真的很用功的话，可以使得我们直接得到解脱，它这个功德是绝对具足的。所以呢这是从这些方面呢我们自己的体会呀通过这几年学这个大圆满潜行引导文的感受，都可以呢这个了知确实呢像丰美的食物，也如同灵巧的农夫，它是起到这方面的作用的，极其的感恩。下面呢是讲到出离心之肥沃良田中善巧播下菩提心种子，以及净法生长功德果，慈善说如丰年之庄稼。这里呢就是说实际上当我们前面的这个新的荒野被开垦灌溉之后呢以四种加行产生的这个出离心的良田，以及呢在这个良田上，就在出离心的基础之上呢，又善巧的播下了大乘菩提心的种子，并且呢播下种子以后呢，它的生长是需要这个集资和进账这两种方便方法呢，就如同好像这个给它施肥呀浇水呀等等的这样的作用啊，最终通过这个集资进账的这两个方法，可以让菩提心之种子呢逐渐发芽，最终呢生长功德果长出种种的功德之妙果。所以这一段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我曾经以前跟道友们辅导的时候，就把他这个比如说共同加行还有不共加行整个的这几个关键的环节跟净土法门对应过。它其实呢跟我们汉地的这个心愿行也好，跟藏传佛教所讲的往生四因也好，全部是可以呢这个完全是能够相融合的。那我们如果单从前行的角度来讲，就比如说作为一个相续中五毒充满的凡夫人，他怎么样能够走解脱这条路呢？首先呢依靠前行的教研能够呢自己相续中逐渐得到调整，这就如同前面所说的这个道理一样。然后后面呢通过大圆满前行前四种引导的这个方法呢，使得相续中逐渐产生出了这个出离心，它已经是一个果法了，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出离心的这个状态。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去培养大乘菩提心的种子，因为上一堂课跟道友们分析过，其实这个菩提心它不单单是一个引导，而是贯穿了共同和不共加行，从始到终都是贯穿一个菩提心的发心，是不可能远离的，否则走的不是大乘道。那么这个菩提心的话，在我们相续当中种下了这个种子之后，也是依靠前行的力量。所以前行的那个四无量心的修法啊，当时也是因为冬天放假的时候有点可惜啊，用的这个就是给你们提前录音呢准备的不是很充分，有点匆忙，那个时候赶课，拼命的在赶课，所以没办法。但是呢那段道理的话，道友们常常去看，常常去串习，加持力是非常大的。通过这个四无量心，哪怕是一些相似的串习，都能够让我们心里面有一种以前不是那种就跟以前完全不相同的说我应该发，或者说我应该如何如何，它是发自内心的有一种那种比较纯净的良善的这种善良的这个心态开始逐渐在心里面产生，就是比较自然的不可抑制的希望自己对别人能够有所饶益的这样的这种这个修行的状态会出现。所以我们每一个修法呢，其实它那个验相足以调整人的烦恼了，足以调整我们自相续。按照一些修行法门教研像这个无垢王尊者一些窍诀宝藏论的教研，就是说我们五毒炽盛的这种烦恼，就是依靠一个菩提心就完全是可以压服得住的。它这个真正的量如果修出来的话，那是这个人呢会发生一种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口头上的发心，愿望上的一种发心，但是真正自己心里的这个量差的还比较远，所以要扎扎实实修。这个前行的修法是一步一步的，是有很扎实的底子，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的，而不是一种随便的看一遍就解决问题了。这里面就是讲到了出离心、菩提心、集资进账啊、上师瑜伽呀、一指善知识这个皈依还有讲了个往生法，讲了个破瓦嘛，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说起来的话，那么这个他都没看进去，肯定是没看，还不是说没看进去吧，就是说自己的心里面没有去串习的话，他才会认为前行也不过就是这些内容这不足以特别殊胜。这个讲法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实修的缘故所导致的。我们现在要尽量避免，现在我觉得不是说法少，而是法太多了，法比较多，然后呢光是这个学点那个学点了之了，但是呢实际去自己去消化的，然后去串习的，去体会的这个力量呢有点弱有点弱。如果说我们在这方面稍微增强一点，你马上就会发现法的力量不可思议，当下就能够给你对治烦恼的一个作用，马上就会体现，而且你心里面本性善的那一边，本性智慧的这一面，它就在增长。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出离心、菩提心，它不由不足的就自己就在往上升让你心里面时时充满的这种感恩感动，对法的一种尤为的这个欢喜，觉得它的珍贵难得，以前怎么样想办法都感觉不出来怎么样个珍贵难得，觉得现在法多得很，哪都能求到，只有修了才能够感觉得到只有修了才能真实体会到。这个我们讲到实修法呢，就没有办法再用很多的语言呢给你们怎么强调了，就是看道友们自己呢要有一种智慧力去善小的串习它，不是盲修的那种状态。这个呢单从实修法的角度来讲，也需要一定的文的那个力量，然后有一种智慧力呢真正的让心切入到这个法义当中，是正确的是正确的，而不是分别心想当然去想着那么去修。这样子的话你会有一些这方面的感受出现的话，它就会出现一种我们经教里面看到的原法的这个产生的信心出离感恩之心它怎么产生出来的呢？道理上呢道友们可能人人都会说， 但怎么样在心相续当中能够体现这种觉受，这个是很重要，这是修行法门最主要的一部分。那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呢，需要让自己心里面能够体会到的是这样的一部分，这才是重点，这才是重点，不在于其他的地方啊，这是要强调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呢，前面的就是这里呢，就把它这个前行比喻成是如同啊丰年的这个庄稼，就是果实累累呢，使得我们自相续通过整个前行，从最开始啊这个人生难得，乃至于到最后往生法之间，在自相续当中啊产生了种种的功德法。那这句话其实说出来的话，应该是我们通过这一次啊，你们是花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来学习大圆满前行，相续中的功德应该有大幅度的增长才对，就说的简单就这么回事，就自己的福报增上了，功德力增上了。我们有这种感受吗？如果没有的话，还是在哪个环节出的问题，而不是法本身没有力量，这个要好好反思。当然如果说不是说让道友们这样一听以后，如果有道友觉得真的觉得好像没什么改变，觉得很郁闷，这倒不必要。如果觉得自己这方面不明显，就说明这个没学到位，需要继续去串习。这一辈子当中时常去串习它，就像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一样，一辈子把前行带在身边，常常去串习这个法义，绝对修行是不会出偏的啊，肯定不会出偏的，这点很重要。下面呢讲到揭穿自罪，切将其根除，以善巧与百般宣功德，恒时精勤为行饶益事，此善说如慈爱之乳母。第四个比喻呢，就是用这个慈爱之乳母来比喻。这个乳母呢，他因为这个爱孩子，所以呢爱之深，那么责呢也比较严，意思说他有的时候呢会严厉的呵责孩子的一些恶行，遮止他这样做，不能够那么做，不能够这样做，遮止他的恶行，并且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纯纯善导的给他们去讲一些正面的道理，然后讲一些善法的功德，然后呢让他健康的成长起来。这是比喻嘛。那么同样呢，其实这个前行引导文啊，一方面我们可能能感受到，在座道友可能都感受到，哎，有的时候呢华智仁波切讲的是比较尖锐的啊，指责在家人的时候呢也说的话呢是比较尖锐的，指责出家人的话也是毫不留情，甚至于呢对于有一些这个上师身份的善知识身份的这些对境呢，说出来的这个话呢也是特别的尖刻，比较犀利的语言。但是呢从这个真正的这些大成就者啊来这样宣讲呢是比较方便的。我后面就是录了一部分那个一指上师的这段录音啊，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我也是感觉到，哎呀，到了我的口里说的时候呢心惊胆战的，总觉得在像说过失，因为心不清净。善知识的口里说的时候，他是因为有清净的这个菩提心摄持，是为了弘法利身的缘故，这样去讲的话他一点过失都没有。放到我们心里呢，因为相续中没有真正的那个菩提心的力量，没修出来，然后呢也没有这么大的那种慈悲的力量啊，就完全处在利他的那个状态当中去讲的话，我老觉得就好像就在讲一些善知识的过失啊，就讲得特别心虚，是有这种感觉。当然今天这里不说这个问题，关键就是说这里面前行里面的每一个教言，他在呵责所有的啊上上下下这些修行人的过失的时候呢，也如同是一针见血啊，直接呢是揭穿自罪啊，切将其根除，就是告诉你，你这个是不如法的，你这个行为是不合适的，并且还告诉我们如何去根除的方法，就是他的这个转变他、调整他的这个方法，在前行里都有讲。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又用一些呢，这个非常感动人的、直接能够打动人的、很通俗易懂的一些比喻呀、教言呐、这些道理啊、公案啊，来告诉我们呢行持善法的这个功德力，以善巧的这个语言百般的宣说种种的这种善法功德，然后呢让我们恒时的能够行持呢就是说这个饶益之事啊，饶益众生之事的这种方式啊。这种善说呢，就是尤其像第三句话，它的侧重点的话还是从前行的这个角度上啊，前行的这个角度上，意思说它依靠前行的法门对我们的相信呢做到一种百般的唯一的一种饶益之的力量啊，所以把这个善说比喻成是乳母，就是这个乳母不管是呵责孩子也好，还是慈爱的这个纯纯教导孩子也好，它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个孩子能够茁壮成长的一个目的，完全的跟这个前行的意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看到这些教言的时候， 应该要有一个能够接纳的心啊。前行当中呢，有时候揭露过失呢，不是为了看别人的过失的，而是要意识到呢，这是在说我的过失。那么当这个碰到这些有的时候真的一针见血弄到自己的痛处的时候啊，不要生起嗔恨心，应该呢要有一种欢喜心呢接受它，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跟你这么直截了当的指出我们自己以前曾经不能够发现的一些习气和这个轮回的因，自己还觉得自己修行特别好，其实呢自己已经堕入到一些傲慢呐等等的这些企图当中都不自知的那个情况，那是很麻烦的，因为最终只能耽搁自己的修行啊。只不过呢就是自己觉得没面子一点哦，原来看起来我的修行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心里有点失落而已。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怕的就是不会反观，甚至于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的话，那么这个法你再怎么样学，你再怎么样讲，你再怎么讲得好，它对你都起不到改变的作用。为什么呢？你不觉得你有这个问题呀，它就起不到改变作用。所以这个反观力啊，我以前在不同的这个章节里面偶尔有时候给你们提到什么真知真念的问题啊，提高要有一种智慧力，学会反观自省，学会能够观察得到自己的烦恼。其实很多烦恼我们自己意识不到，就像世间人说看自己看不清楚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如果说这一点能够过去，那就好办了，就是我的意思，就这个修行的路就等于过了一半了，剩下的问题就是看你能不能下狠心去对峙的那个力量。这个如果具足的话，这个修行真的是很成功的，是很成功的。最怕的就是什么呢？自身的问题自己根本看不到。那我们现在呢，通过这个潜行的学法，其实学潜行也是有很多善巧心，很多道友呢看了好多遍，但他都没有意识到呢，这一段是自身上面完全跟这个有相合的，或者意识不到潜行里面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字面的意思没有人不懂，这里面的话呢就不是很复杂，但是他不知道这里面真的在说什么。我们通过这将近两年的交流，可能很多道友都能感觉到，我现在才反应过来，原来潜行这一段讲的是真正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含义，我实际上特别符合他的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这个都需要，为什么说要潜行，要一遍一遍多去学它，慢慢的去品味它，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去体会华智仁波切到底在讲的是一个什么道理，给我告诉什么道理。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这些高僧大德讲出的法不可能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啊，不可能跟自己没有关系，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要学会去反观，这是需要有智慧力的，需要有智慧力。那么在这一点上，它会起到的一种如慈爱之如母的作用。假如我们能够会学，能够会学潜行的话，那个收获真的是很大的，可以指出我们很多的一些习气毛病，以前你不曾发现的，没有意识到的，乃至于以后你可能会碰到的一些修行的歧途，他现在已经提前都给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只要我们能够按照前行的这些要点啊，脚踏实地的稳稳当当的去修行，是不会出问题的。而且呢，这个修行肯定有成功的机会，很殊胜啊，很殊胜。下面呢是再继续呢讲到这个非仅慈家意义一生二，五等上是口气赏未消，此善说如心中如意宝，或助获得者定入解脱真实道。这地方呢，这个就是华智仁波切讲的非常肯定啊，说实际上呢，前行的这个词句呢也很好。慈家的意思呢，上师说了，不是说是辞藻特别的华丽漂亮，而是他的语言呢流畅，特别的诚恳，特别恳切，谁都能看得懂。而且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谁都能接受。这个我们可以看，把这个书呢给这个平民的老百姓，或者是不是很识字的识一点点字的农夫看，他也觉得好啊好啊，通俗易懂，他能看得懂。你把这个书呢给这种具有这个身资的一些教授啊，或者说是这些很丰厚知识的这些文化层面的这些人的话，他们也没有觉得这浅显易懂的没啥噱头，看了可没意思了，没有这种感觉。看了以后也觉得真好真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词句的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词道来修饰它，但它的这种意义上，主要是它语言恳切，这里面含摄的是完全是这些传承祖师实修的这个经验，用通俗的这个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它的那个加持力和它真正能够一针见血点到修行人的 核心的一些痛处和关键问题，指出我们平时自己意识不到的一些缺失啊，乃至于怎么样去对治啊，乃至于这个我们学的这些佛陀陀的84000法门，它的精华要义它全部都含涉在这一部法里面，所以看的人就如同如获至宝一样啊，觉得真是精华呀。那么这个语言上的好像没有做过多的修辞啊，这个方面的话就不成为一个障碍，关键是它里面的这种恳切的语言，流畅的表达方式啊，直接的这种啊，这个就这样的这种力量的话特别特别的强大，所以呢就是叫做慈家。而且呢不光是说慈家，它的意义也很深啊，这个我就不用再多说了。其实这个潜心的法有些方面它的道理是很深的，我们这次辅导的话真的是只是在很怎么说呢，我觉得只是在一些表面上面啊跟大家交流了一些，很多深深意义的，它这个是实修法，很多深深意义的道理的话跟你们都没法交流出来，因为我自己没有修，这没有办法跟你们在深挖的方式去交流。它这个所以讲起来的时候呢，一方面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讲到表面了，很多深深的道理没讲出来，自己感觉到就力量不够，智慧也不够，一直是有这个感觉。所以这个讲潜心法不如讲没有那个中观法好讲，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中观的法门光是要是讲推理啊什么讲清楚的话我还是有一点把握的，但是这个修行的这个法门的话总是有一种意犹未尽，总是觉得没讲出来啊，没讲到位的那个，哎呀从头到尾啊这个压力呢一直在那里呢，就是觉得很有点恼火，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呢这个是跟修行有关系的，就没有办法了啊，就没办法了。这个不是说我用分别心怎么样绞尽脑汁再想一想我就能弄出来的问题，这是我们自己的修力上面的一种欠缺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在这里呢给你们这样去分析也只能是口头上分析我的意思啊，希望道友们呢好好的把这个法再去钻研它，再去呢这个体会它啊，去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去串习这些道理，你一遍一遍的这样过去的话，你会越来越有一种深入了解的，像你再看潜心啊，那像两个世界一样不一样的，看一遍啊，我第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学的，那第二次学的时候哇，我发现里面很多的深深的要义啊，很多的这个人生的智力全部都已经在里面包含了，学一遍有一遍的体会，再学一遍还有一遍的体会。那所以对潜心我希望你们能够再重视一点，那平时自己在这个上面呢多下一些功夫啊，多下一些功夫。这就是说呢其实呢它的这个意义很深奥，而且呢是它五等上师呢，这是从如来亚尊者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个上师如来亚啊，不是华智仁波切啊，他的上师如来亚尊者，他的这种窍诀口气尚未消失啊，就是他直接得到上师的这个窍诀口传啊，并且呢后面不是那个颂词里面说是他的这个上师在圆寂没有多久他就把这个变成一个文字的东西啊，并且还有很多的善道友都可以作证嘛，他没有加自己的分别念，没有加自己的这种修饰，只是把上师的这个窍诀和实修的教言呢完全把他这个笔录下来，把他记录下来的，是这样的一种这个论点。所以极具呢这个五等上师口气尚未有消失的这种加持力，这个善说呢就如同心中的一个如意宝一般，如果能够获得，这个获得二字啊说实在话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看前行没有一个人说看不懂的，但是在心里面获得的话却凤毛麟角，说句实在话我说的可能严格了一点，我刚才也说从总体角度每个道友呢可能都有所收获，但是要说的严格一点，真正能够在相续中融入了潜心要义的有几个人呢啊，有多少呢？本身潜心法的加持我们绝对不否认，我们自己已经有一定改变了，但是真的法融于心的这样的，假如你能够单单是说对潜心的这些教言啊能够这个啊在自己的相续当中有一种啊这个内心体会的这个相的话，肯定是入于真实的解脱道的啊，绝对入真实解脱道。那么上师不是说了吗，入于解脱道的人他就是不会退的了，他的烦恼迟早会灭尽的，他有这种力量。那这种力量上师说来自于哪里呢，上师的窍诀，来自于上师的这个加持力，很不可思议哦。弟子跟上师之间有一种很奇妙的缘起，所以呢整个这个后面的寄送这一部分华智仁波切提到他上师提的最多 啊，一会儿提到上市，一会儿又提到上市，为什么呢？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出华晨波切对他的这个大人上市的那种无比的信心，所以他也得到了大人上市如同满瓶灌顶一般的所有的加持，他都得到他自己的这个修正的功德，他弘法立身的事业全部是非常殊胜的。我们跟上市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缘分，这个缘分的建立呢，就是不破坏缘起的基点，就是在如教一教分行上。如果在这个基点上头自己毁坏了这个缘起，那就糟糕了，那个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有一个如理啊依止这个啊具象上市的这个因缘的话，那么必定以后自己就像是被这个鱼钩吊着一样的，绝对是被拖到解脱道的，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就是这么殊胜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在前面一直上市也好，在上市瑜伽的部分也好，都讲的比较多了。其实往生法里面提到的最多的也是往生法的一个最关键的要素呢，就是对上师的信心问题，也提到过很多，这个今天这里不广讲。但是呢，上师是我们整个解脱道上面一个最关键的环节，从初从中间的到位乃至于最后成就佛果，都跟上师有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自己平时啊，尤其是这些啊具有法恩的善知识的话，不要轻易的怎么说呢，就是自己人为的一些分别念呢去折损这种因缘，折损这个好的因缘，而应该呢好好的去创造一个起点的这个好的缘起，以后生生世世的这个问题就全部都解决了，这是很重要的。只能这样大概讲一下啊。那下面呢我们看那个后面讲到专行利他修持圣教典，并非依于声律词韵词诗韵词，而以俗语方言示正道，此乃一切菩萨之特点。这个就是说呢，他跟这个我们这里首先讲到呢，这个菩萨在弘法立身的时候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个跟这一段呢它有一点的关系。就是说首先菩萨他唯一行持的是利他，就要专行利他。那么菩萨呢修持这个圣典当中的这些圣身教理，是目的呢是为了行持利他，所以呢他要这个通达经教。那他在这个弘扬佛法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修持了这些经典圣身的佛理以后呢，他会把它宣告于有缘的众生，让他们普沾法义。这个时候呢，在弘扬佛法时，不是依靠一些声律啊、诗韵的这个什么声律呀、诗学呀、词造啊，还有这个押韵啊等等啊。没有在这个方面呢来这个医治，而是以一种呢特别通俗的语言来向有缘的众生呢开始正道，这样使得这个老少咸宜的一种这个力量会产生，这个呢是一切菩萨的特点。所以这个颂词啊，我觉得讲的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其实这个颂词呢，它里面就体会到也是体现出我们修行人一个方向。虽然说作为你们你们可能想的说啊，这个可能是你法师应该考虑的问题啊。我以后讲法的时候，或者你们在讲法的时候，不是说过度的去关照这个词语怎么表达美丽啊、漂亮啊、押韵啊，这个对头对口啊，这样子，而是呢，就是用通俗的语言，能够呢开始真正的法的正义，而不说错啊，与意义上面不偏失。其实作为你们外面的居士也同样如此，你们也有很多这个机会在组里面一起讨论的时候啊，然后在跟其他的语言众生交流佛法的时候呢，都能够不要去死板啊，就是见到一个人的话啊，你一定要诚心因果，否则要下地狱的。一句话，哎呦，人家那个逆反心啊，无与伦比的逆反心，由于你的这个教授呢啊，这个真实升起，这是你起到的作用。这个当我是开玩笑啊，就是举了这么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吧。就这个意思呢，我就是我们以后跟不同的对境这些有缘的这个友情在交流的时候，要有一种善巧，你要观待人家的那个根基和意乐，或者观待他的一种接受能力呢，这个佛法可以用其他的语言去表达它，你可以用其他的语言去表示，甚至于你口头可以不提因果二字，可以不提什么这个佛教用传统的这个菩提心皈依二字不提呢有这个地狱轮回这二字，都可以不提这些话，但是你能够把佛法的这些礼仪，你自己真的懂得了吗？你会运用了没有？运用了之后呢，用他们所能够接受的一些世间人的这个话语，把这个道理给他摆出来，没有一个人不会接纳的。 我敢肯定的这么说，没有一个人不会接纳的。所以这是关键，是看我们自己学的力量怎么样。所以这个颂词呢，有时候学起来，我确实觉得一方面我们这里呢是讲到菩萨的特点啊，它主要的目的呢是专行利他，而不是呢侧重在一种词句的优美上面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显示自己的表达能力。那如果我们把握住这个颂词关键的这一点，以后我们在跟别人包括你们在组里面交流法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让你们啊自己准备好一篇稿子啊，提前呢一个星期把这一篇的这个要义准备好，然后到组里面给大家念，看起来念出来的时候好像层次分明，语言优美，这个的话是不足够的，远远不足够的。而是你心里面消化的多少，用你呢跟你自己组里面实际的这个对境，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喜欢的这种表达方式，你能灵巧的把它表达出来，让大家能够接收，并且呢依靠你的这种引导，能够啊这个举一反三，集思广益，能够和自己实际的生活去相连，这个是比较到位的。那、啊、这是比较到位，到哪里都是这样。那我们法师讲法呢，其实也是这个目的，讲的怎么样啊，语言怎么样，那个不是重点，关键是看对方懂了没有，对方吸收了多少，这个才是重点。但这个讲起来呢，那有一些不是研讨班的道友啊，可能跟你们也不是说一点关系没有，刚才我是从那个从你们立众的角度上呢也要学会这一方面。那当然如果针对研讨班的道友来说呢，更要注意这种啊，更要注意这种这样的这种往这个方面慢慢的过渡，慢慢去串习很重要，自己的收获也是最大的，你看自己收获是最大的。这是呢啊一段，这个就简单一点，否则颂词讲不完哦，这么多的颂词。好，下面呢是讲到论点，词句虽繁及广泛，却难屈入愚者心事中，深意渐修虽用高调语啊，行着慧浅之人难羞耻。哈哈，后面的话也确实有一些呢，是不是潜心能利益所有的人呢，可能有一些不对，在后面的后面有三种人可能看到前行的话会很生气。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讲到前行，还是讲到前行的功德啊。那讲到前行功德，就是有一些论点呢它的这个词句呢，有些论点呢词句可能是太繁琐了，然后内容呢非常的丰富广泛。虽然一个角度上来讲内容丰富广泛不是坏事，但是对于有一些愚者来说呢却难去入愚者心事中啊，对于愚者来讲他接收起来就有点困难。那么还有一些论点呢，它是那种具有甚深意的，它的见解非常的高，那是一种甚深的这些方面啊，见解非常了义非常高。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有一些智慧浅薄的人啊，让他去行持的话难修持，他用呢这个圆不进去实在是圆不进去，因为呢这里面的甚深智慧呢太甚深了，这个就出现一些局限性。倒不是说论点本身不没有功德，但是他这个不普遍吧，这个意思就是不普遍。像这个论点非常丰富广泛的，可能适合于一些呢分别念也比较多，喜欢挖根掘底的刨根掘底的这种人的话，他可能看到这个论点他非常的欢喜啊，就像一个大词典一样，他想找什么就有什么，想要什么道理里面就能告诉他什么道理，那他是很喜欢广的这种这个论点啊去学习。有一些呢是喜欢甚深方面的那这些甚深的像般若空性啊，还有一些因明啊，从这个一个层面角度，一个讲到名言的实相，一个讲圣意的实相，其实都是很甚深的法，比较复杂比较深邃，需要一些比较细的尖利的一些智慧才能够切入的。这些的话有一些众生的话呢，他是执于这些法欢喜无比，但是呢对于有些浅慧之人呢他又很难圆取。那我们下面就讲，是故此论集易懂摄要义，如浅慧者心事具金宝，略慧者意暗处有明灯，妙意自现无成阿舍利。这里就讲到了前行的功德，就是说但是前行他呢把前面的这两种缺憾全部都已经补足了，他呢也不是那种好像是这个词句呢特别极其广泛丰富的，他的这个语句呢浅显易懂，所以对于一些愚者呢，他虽然是浅显易懂，但他又把所有的修法要诀都包括在其中了，所以对于一些愚者也能够呢这个把这个法义融入到他们的相续当中。然后呢这个前行呢还不是那种特别浅的法，它包括这种深深的要义啊，这尤其是修行关键修行过程当中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些要点一些诀窍， 它也全部都包括进去，使得那些呢希求一些这个深深智慧方面的这个修行人呢也能够心满意足，也能够让一些智慧下劣的人还能够看得懂，他们自己也能够接收到自心的能够吸收的这一部分啊。所以他这里就比喻的如同呢，对于略慧者来讲，它像一个暗处的明灯，对于浅慧者来讲呢，它如同呢心识里头具有的这个金宝，都能够给他们起到一个饶益的作用，就正好把前面的这个难入愚者心识难入这个浅慧者难以修持这些甚深渐修的深意渐修的这个两个过失呢，全部前行都是可以弥补的都是可以弥补的。这就讲到前行的功德力，它确实呢是老少兼宜的一种这个特别好的一个修法，很精华的一个修法。那最后的话，而且说它是一种妙意自现的无称阿舍里。那么这个妙意自现，也就是说我们这部论点它可以遣出我们相续中的无明，使我们相续中本具的这种妙意自然就显现，并且呢它是一个无称的阿舍里，就永远不会有称心。上师这一块讲的比较广，但有的时候呢我也看了以后我也觉得有点有时候跟你们答疑的时候呢我有点不耐烦呢，觉得哎呀怎么又是问这个问题呢，有点急哦，你们可能都听出来我那个急躁的这个心态。这就是这不叫阿舍里，但还是有称的，有称的一个凡夫人在这里头跟你们就是一块呢这个学习法，学习法义。但是前行不会，什么时候看他，什么时候呢问他一些相关于修行方面的教研，其实前行都是有答案的，就是唯一的问题看我们自己会不会学了对前行的这个法呢是不是真的下功夫，它里面确实呢修行所有的一些疑惑呢都可以给我们解除，而且它从来不生嗔心，从来也不会不耐烦，是很殊胜的从这个方面呢表达它的这个功德也是特别值得信赖的。所以看呢这么多高僧大德一辈子当中把前行带在身边确确实实呢从我们后学者的角度来讲这样去随学，你哪怕能串习两年，你像这个我是因为一个方面跟你们辅导，在一个方面的话这两年涉及到一些这个就是原前行的话会整理一些其他的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一些发心所以呢基本上这两年的话我每天都会因为发心的缘故，所以迫不得已的每天都会看一点前行，但是我现在感觉哎呀真是功德呢，所以我很感恩，可以说是很感恩这个因缘，换句话来讲很感恩你们。如果没有外面的这个压力，我可能做不到几乎两年当中天天都要看一点前行，不管怎么样被逼无奈的方式天天都得要看上那么一点点多了少了，然后赶的时候呢就更加着急一些这是因为发心的压力在这里其实不是自己主动养成这个习惯的。但是现在的话觉得确实这个前行的法看得越多越好，那个他感觉到在自己的实际的生活修行过程当中起到的那种加持力就会越来越强。所以我这个意思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道友们，如果你们能养成这个习惯，每天去看一点，每天去圆取一点，然后呢不是说一个完成任务的那个心自己呢每天去品味品味前行里面这一段的教育，好好去思维一下，好好去翻一下，尤其上师在这个讲记里面还讲了很多的窍诀加进去来这个广释这个前行里面有很多很精妙的一些教研自己常常去体会体会，天天能看一点就行，两年过去都不一样，那个还是这个功德是很大的功德很大的。这一点呢现在是有一点点感觉，有一点点这个感受所以我也是觉得以后这个前行不管怎么样是千万不敢丢了，好好的把它抓得住的话，那我不敢说成就不成就，但是呢肯定这辈子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这一点是有把握的。这个呢也是在这里跟道友们这样交流希望道友们呢也能够对这个前行有一种重视的这个心态，其他呢倒没有别的意思。那下面呢我们来看讲到那个单直推敲辞造之智者，助论谓之教授之大师，引此殊胜窍诀营养后，实修要诀，精力定充沛这个宋词也是很殊胜，就是说我们对于有一些其实世界上有一些所谓的智者呢，他是单直在这个推敲辞造上面从他的词句上面觉得太美了，特别的精妙好殊胜有这样的这种智者，这样子我们换的说的 婉转一点呢，当然也是一种智者，但是按照潜心里面有些教研的话呢，只能说是一种佛教研究者，虽然潜心不是这个词，但事实上他只能做一个理论的研究者。那么这种还有些时候有些可能的话，他一直单着在词句上面，真正不实修实证啊。像前段时间上师讲课的时候，在你们如果在网上听的话还能听到上师说嘛，像这样呢，他如果没有实修，他对佛法始终是了着一个皮毛，是不无法真正的深入去理解佛法的这种深深广大的要义的。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如果说严格一点，有可能他皈依戒都没有，他光是研究佛教，他自己可能都不一定产生一个归头的心啊，这些都是要去有这种信心啊、修行啊，然后去圆取的嘛。那所以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不足够的。还有一种呢是诸论谓之教授之大师，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还有一部分人，他呢实际上对于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些道理，他光是去钻研去了，光是去钻研，但是呢这个未知教授，未知教授是什么意思呢？上师不是举的宗大师的这句话吗？说宗大师曾经就讲过，我们应该把一切论点呢都作为对治烦恼的窍诀和教授。就是他光了知这个词句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比如说音明他这个是怎么样一个辩论，他的法相什么，名相什么，这个他全部都能够知道。但是他不知道这些教授，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呢，或者这个所学的法义是为了调整他的烦恼的一种教授，跟这个没关带起来。那么这种所谓的大师的话，假如说能够学习潜行，以此依靠这个潜行殊胜的这种窍诀滋养自心的话，那么他实修要诀的精力就会充沛起来。就是以前就是在理论上面划来划去，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光是文思，但是跟修脱离的这一部分，现在末法时期这种人很多哦，而且很多还不知道，自己觉得自己修行好，他还挂了个修行的名儿，实际上的话他不知道该怎么去修，他就在词句上面去钻研了很多哦。现在的这个时代上面这种的，而且你这种人还不好调整，为什么呢？一跟他说，他比你说的还天花乱坠呢，二转的三转的，这个派的那个派的我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除了这个我自己这几年这里学，就是我在这个尼玛派里面呢学的大部分的这些教研都是尼玛自宗的这些法啊，当然呢上师讲过一些其他宗派的教研，那么也就学到了解到一部分，其他宗派很多的这些道理我都没有学过跟他说的话那还真是不清楚，他讲的他的道理比我懂得还多。但是呢问题就在于怎么看他就是相续不调柔，原因在哪里呢？而且呢就是他心就有一种高举他觉得我懂得比你们都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就是因为跟修脱离了，他所学的这个东西没有作为对治烦恼的窍诀来学，而是作为一种所知来了治。我这个问题曾经在跟你们交流潜心的时候反复讲过，你们要调整自己文法的状态，调整文法状态。这个华严思想是我们在潜心最开始的时候讲的，把自己做病人想，把这个药法做良药想，光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几乎没有道友不懂的。但是能做到的道友，或者能体会到真正明白华严思想的那种这种新的这个状态的人，特别特别的少。你如果这个不会调整，你文法刚开始不会有问题，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不爱文了，你觉得自己都懂了，然后呢重复讲就不愿意听，甚至于呢这个重复学一点都不愿意。原因这是有原因的哦，这个已经是入了歧途了。我们自己能意识得到吗？我们自己能不能意识得到？或者还有一个就是意识到自己这个状态不动，说我怎么现在对法好像没那么大的意乐呢，听过之后就再不想听，听的时候觉得特别不耐烦觉得好像对方还没有我讲的全面呢，心里有一种厌烦心，怎么调整这个心态本身就已经出问题了。原法不应该是这种状态，而是一种无比的稀有难得的欢喜心，是不是？我们经教里面都是这么学的，出不来吧，为什么没有这个感觉了呢？那么意识到了是不是解决问题呢？解决不了，还要懂得如何去调整。修行难哦其实呢修行是不停的不停的在调整自己的状态，那么你就需要不停的发现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是第一步，然后才能谈得上我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是第二步。这一点如果不会把握，你那就不好说了，你自己可能认为自己修行不错呢，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还是需要再观察的。这个也是我们前面反复经常会跟大家交流的一个问题懂得观察自己 善于发现自身的状态，然后还要懂得怎么去调整它。这些环节要是把握得住的话，他的这个就不会出这个大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就是因为提到了文思和修之间的关联，我就提到了这个文法。你们要学会调整文法的状态，你真正的自己的心把自己放在病人的角度没有，你是不是真的像啊？这个就是我以前曾经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自己这个病，你知道啊，在哪个地方有一个名医啊，一定是能够治好你的病，你是不是千里迢迢你都会跑去，然后你会苦苦哀求让他怎么样，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怎么样，一定要把我的病治好，然后医生让你干什么你就会干什么，是不是很老实？为什么会达到这个呢？因为你相信医生能治好病，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自己得的是重病，你需要一个人帮助你来解决你的病痛，让你恢复到健康的状态，这个是完全符合华严思想的。比喻上面我们很好找到感觉，我举一个例子，道友们有些自己可能都有这种经历的话，就很清楚这个感受，很清楚感受。但是一旦用在法上面，这感受就差了一大截子哦。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病人的这种心态呢？听法的时候那个状态，是不是是一个像病人一样状态？对法的那份渴求，是不是像病人渴求良药的那个心态？然后呢，这个哀求这个良医给自己能不能给自己把这个病治好了，甚至于不惜的这个去找关系呀，给他塞钱呐，然后这个想尽一切办法取悦这个医生啊，只要医生能把我的病治好，我怎么样都可以。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方式来医治善知识呢？一想就一观察会差很远，那么差得很远，他最终得到的效果就会差得很远。就是比喻上面的话，你真的把这个良医就是医治他了，吃了他的药，你就能药到病除，对吧？它是结果嘛，因为它是良医的缘故。那么我们在医治善知识，因为前面这几个因缘区别很大，所以最后这个法在相续当中融入了多少呢？又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这是法的问题吗？不是。是善知识的问题吗？也不是。还是自己的心态的问题。别看一个华严思想哦，可以讲很长很多东西的。我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首先发现我现在为什么对法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或者没有这么强烈的需求心，听法的时候也感觉不出来多少收获，尤其呢想讲一些比较浅显的这些法义啊，感觉不出来什么收获。如果讲一些深的话，好像就知道了好多名词，但是怎么都没有那种欢喜心啊。这一般都是老道友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为什么？它是有原因的。不断的去调整它，就发现这个情况，不要这个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呢，完蛋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善于发现，然后善于去调，慢慢慢慢一点一点调，到后面你会感觉到你不管听任何法，你都如同呢好像百年吃一次食物一样，满心欢喜的去听它，而且你真的有受用，这就出功德了。修出这些功德来，调整出这种状态来很重要。这些小的或者有些比较细的这些环节你都把它忽视过去的话，那我也说的，那我们就泛泛的这样学下来也就挺好的嘛，也就挺好的，其他就不用什么再考虑也行啊。但是如果真的自己要想在这个修行啊，心要细一点，真的心要细一点，不能够太粗了，太泛泛的就不管它了，不考虑它了，那个是可能还是不是很圆满的，不是很圆满。自己善于发现自己的这些心念，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对治，长年累月这样坚持下去，几年之后你的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肯定是不一样。这是讲的一段就是讲到一些文思跟实修脱离。那么实际上这里呢，华智仁波切告诫的说，其实这个前行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实修的这种精力充沛起来的一种强心针一样的能够让我们实修的这种力量呢能够起来这样的话文思跟修就结合在一起嘛，这也是我们特别渴求的，也是末法时期的众生最欠缺的一部分。所以前行它的功德是在这方面呢有一种很大的一种体现，它全部讲的是实修窍诀，而且学了之后就发现原来自己文思跟真正的修行很多时候都是脱节的，怎么样把它联系在一起，前行里面告诉很多的教言呢给我们起到了这方面的一个作用，是这样。下面呢就是说这个观空如暗头是大修者这就是讲到有一些人还是不喜欢前行的，有三种人很对前行呢是有一种嗔恨心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有这个装模作样修善之行人，自不量力冒充成就者，若见此道则如钉刺心。意思说呢，有一种 表面上看的呢，天天呢在闭关打坐啊，闭目修行，然后一问他呢，修行好像都是在观这个无二取的空性啊，观这个无上大圆满的本来觉性啊，啊，观这个离系大中观啊，全部都是讲到那种啊，这个实相印，这种观空如暗投石，就是好像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哐扔了一个石头，因为是黑房子嘛，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石头扔到哪去了。意思就是什么呢？看起来好像修的都是一些要空性啊什么的这种觉性的大修行者，实际上他根本就自己那个暗就表示自己的心都不明，自己心里其实不清明，不知道自己的修行状态是落在哪里，不知道自己安住的那个见解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只是在一个无念的状态，或者什么都不分别什么都不想的状态，这个就是一个暗的意思。它实际上完全相续中是被无明包裹着的，没有真正的智慧的明分在，没有这种力量。然后呢投石啊，光地下投下去，黑乎乎的，哪也看不到，不知道落到哪去了，压根儿不清楚自己修到什么地方。所以他的这个，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说，有时候可能我们口头上还说不过他，他一说出来都是一些佛教里面的大圆满的这种正确的觉性啊，你听他说是没有错的，但是他的相续当中，有时候我们如果是旁观者观察的话，发现他怎么修，他的出离心、菩提心和他的这种智慧啊，这种智慧的力量不增长，那么就可以推断出他的修行还是会有一点问题的。因为修行的如果是一个正确的修法啊，只要你修行哪怕有一点觉受，他第一个最明显的内验相就是慈悲菩提心会增长，出离心会增上。这个是我们前行菩提心的那一章节讲的是特别殊胜的一段教言啊，最后面那部分啊，华真博士讲的非常殊胜的那段教言呢，应该有些很多道友还有一些印象，常常自己温习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这种修行人也很多，还劝不动他，然后他自己呢还有的时候还觉得，哎，我做的挺清安的呀。你那种清安的话啊，暂时的一种清安的这个觉受，这些都不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啊！啊，修行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我说的这个话不好听啊，说我自己也行吧。就是说，有时候就像这个井底蛙一样，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真正修行人的那个境界啊，没有看到那个境界的话，你总觉得你自己啊，现在好像一下子感觉特别清安，身体好像都没了一样，身体好像马上能飞起来一样，而且呢，这个醒觉位就是后得位的时候，状态也特别好，身心处在一种愉悦当中啊，很快乐啊，然后呢这个身体也是要特别的清安，然后这个病痛呢也因为自己的这种禅修呢好像逐渐的消失，是不是说明自己修行很好了呢？不敢说，还好远呢。就是修行的这个境界啊，从我们凡夫人的心识上面来说差得好远。就像以前曾经有些经教里面说，如果是一个人啊，他限量感受到这个地狱的痛苦的话，他的心识会崩溃的，四百论里面是这样讲的，他的心都不堪能会崩溃的。我们没办法想象地狱的痛苦的那种痛苦的量和那种痛苦的相状。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种分别心很有限的这么一点点啊，人类的这个分别心无法去想象或者体会得到菩萨相续中的那个境界，乃至于罗汉相续中的境界，我们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无法想象得到。所以自己暂时出现了一点点好的觉受啊，还有好的梦境啊，很多道友也喜欢问梦境里面的这样子啦那样子啦什么意思啦，预示的什么呀，其实这个呢真的不要去执着，什么都算不上，什么都算不上，修行的路还很远。修行的那种真实出现的境界的话，是我们的分别心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所以这样比较起来，是不是像井底之蛙呢？有点像，有点像。我的意思呢，只是现在呢，因为没有实际的这个修行，只能说是从教理方面呢，这样去交流，让道友们心把它不要这个太容易了，稍微有一点好的这种状况就开始高举呀，又开始觉得是不是我修行特别不错呢？我都梦见文殊菩萨了呀，那应该是不好，应该是很好的吧？怎么怎么的？其实这些都是很短暂或暂时的一种过程的，不要去管它。然而明白，你在没有获得解脱之前，心不能松懈，也始终不要觉得自己的修行很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修行过程中委员更多，比文思呢还要艰难呢，比文思还要艰难。我们呢，文思呢有的时候感觉比较保险一点， 真正修行啊，不出功德还好，一出功德，你要没有一点那个力量，修行的力量的话，哎呀，那个就不好说是怎么样的情况了。现在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多，当然今天这个呢，讲到这个观空的问题啊。观通的问题，是从那个有些像这种人的话，你跟他说，就为什么他会若见此道则如钉刺心呢？这还是个无称二十里，光是一个法本里面讲的内容，还没有说碰到一个人实际给他点出他的问题呢。要真点出来，他保证暴跳如雷啊，就直接跟你干上了。然后看到这个书这里面讲，好像讲到了类似于他这种情况，他心里就特别不舒服的。对这个前行起到一种嗔恨心，他已经很难受很难受了，这个法里面说这么说的话对我是一种侮辱什么什么的。这个其实上主要因为刚才提到了嘛，就是心高举，他会变得傲慢，会变成傲慢。实际上呢自己的心里面是没有这个功德的，没有功德。如果说一个修行好的人怎么会源于别人否定他的功德，或者说他这个什么样的话而自己的心飘动自己心里就不舒服了呀，这还能叫修行好吗？哎呀，搭不上嘎，这个还差得老远呢。当然这些的话今天这里不能广讲了啊，不过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你们下一次后面还可以跟大家交流那个修行利刃轮的时候，那里面也是讲的比较有些地方是一针见血啊，讲的非常尖锐，看到每个宋词都觉得自己沾边了。哎呀，这是每一个都占尽了，几乎那个也是很殊胜的。那也是所谓的这个殊胜窍诀是揭露过失嘛，这一点的话我觉得确确实实加持力还是非常大。如果我们自己能反观自己慢慢学会调整的话，是很殊胜的。还有一种第二种就是装模作样的修善的行人，从表面上看他什么善法都做尽了，这种的话，但是他唯一呢就是上师不是说吗，不会观察自己的内心，他只是一个数字和形象上的善法，就是他一听哇念了那么多亿的咒子，哎呀做这个建造金堂啊，建造佛塔呀，放生啊，这些功德做得特别多，然后呢数字上面特别吓人哦，一看哇这个人做的这个功德真是不得了。然后呢再从形象上面也觉得啊，他每天呢都在行持善法，磕头啊，顶礼啊，念经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善行，包括立众的一些善行他都在做。但是跟他真的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发现他的心并不调柔。这种说起来很遗憾啊，说起来很遗憾。其实这种人呢也有一种是这个不会调心而盲目的导致到变成这个状态，实际上他自己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呢，这方面的渴求呢还算比较好的。还有一种人实际上是因为名的缘故而是会成为这个状态，他还有几种心态设置在里面。那终归的一个总体的角度来说这种修行的话，暂时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善根，而且他肯定是种下解脱的善根的。但是从直接这个调整自相续烦恼直接获得解脱角度来讲，没有缘分，没有缘分，还差了一定的这个距离。那这个情况末法时期其实也很多，好多的学佛者他不会修，所以他只是会落在外面的善法上。有时候呢这个角度看起来也觉得不是说是道友们故意，或者说一些佛教徒故意是这样，他关键是没有人引导，没有善知识真正的去教授他实修啊，或者去调整心态呀，这些教研他不知道。看信心还不错，然后呢苦苦去寻求，到处都去培福，到处做善法，但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调整心，看着也有点可惜啊，也就是有点心疼。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如果说次第性的系统的能够闻思经教的话都可以避免的。这个方面如果是从这个角度讲呢，也希望外面的这个道友呢能尽量的和别人在法义上面，真正佛法的这个要诀上面能稍微的跟他们沟通一下，用我前面所说的，你可能不需要用佛教的任何一个词句一个专用的术语，但是你把这个道理和他沟通，世间人不会不接受的，那个道理是名言的法耳，一般人都能接受，只要你具有善巧心还是很重要的。否则呢这种情况是比较可惜的，当然他有一种心态更不好的我们这里不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对前行这个法本上所讲的这个内容他也会很生气我行持这么多善法，结果让前行里面看起来华智仁波切把我贬低成这个样子的话，他非常的这个心里头不舒服心里不舒服，也会有这个可能。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自不量力的冒充成就者，这个心就更高举了咯，绝对是落在世法当中最明显的一个典型例子。 自己不具足这个功德，却希望呢人家承认自己有这个功德，自不量力啊。而且有一些呢更那个不灵清的，自认为自己也有这个功德，自己也认为自己功德不错的，我就不广讲啊。具体分析呢好像总是有所指，但是呢其实上确实末法时期这样的修行人还是挺多的，在家出家的都有。这三种的话若见此道啊，真正见到前行里面所讲的这些教言的话，可能真的像如同针刺之心一样啊，会有一种很被刺激的这个感觉。后面呢说五虽多闻繁荣辞造论，善巧绘画诗韵彩虹图，然非大恩上师之言教，故此为杂自造之词类。这里华智仁波切就是说，虽然说我自己本人啊也学过一些那个关于辞造方面的那这些论点啊，也善巧绘画、善巧诗韵，还有呢这个以及那个彩虹图等这些技艺啊，其实华智仁波切是他的这个在五明方面的话，其实很多都是很精通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呢这个他不是大恩上师的言教，就前行里面全部是大恩上师的这个言教，完全把它笔录下来，所以呢，因为这些。啊，什么这个繁荣的词句啊，什么押韵的这诗韵啊等等啊，这些呢不是大恩上师的言教，所以我没有掺杂自己的这个分别念或者词缀的那种造作性啊来去改变它，只是呢这个完完全全的把它这个复述出来或者笔录出来，是这样的一部论点。这部论点里面呢，其实上师讲的也是特别广，上师讲的特别广，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发心道友呢，整理上师的法本啊等等这些啊，基本上呢是越来越纯熟，到后面呢就是能够一个把它落成文字啊，从口头语变成文字，另外一方面又不失上师的这个他的这个风格和味道，可能道友们呢也感觉到这个法本呢做的不可能说是这个落到文字上的东西呢，就上师的话一个字都不改，那个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呢越来越能够符合上师的那种表达的方式啊，上师的那个口气啊，心态呀、啊、确实这边的发心过程中也是越做越圆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那这个讲记做的还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呢道友们在这个方面呢对于我们的学习这段教研的时候呢应该要了知啊。其实有的时候你跟其他的有缘众生讲的时候，你讲出一句上师的这个话啊，比你自己用十句的这个自己认为特别精妙的分别语言讲出来的话，可能加持力要更大，起到的作用要更好。从话的本身来说确实没法评论啊，你的这个言辞美妙这是无法遮止的，但是呢从它的加持力和起到功用的角度来讲，上师的这个金刚语确实很重要啊，会确实很重要。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把握一个分寸啊，这个地方再讲一下，比如说你们在一起学习讨论的时候，不一定呢就是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念这个上师的话，我其他什么话都不加，那个时候你可能发现所有道友巴不得早点下课早跑了，什么原因呢？这个要灵活去掌握，灵活掌握。如果我们真的就是你想把上师的教言留下这个法本落在文字上面，然后作为这个后学人能够学习的话，这个角度上这个肯定是上师的原话是最重要的。你像我们这边的光盘啊记问，就是上师的完全的那种原话，通不通俗都是不管这个口语怎么说的话基本是不变的。法本因为是弄成一种文字的话，它语言汉语的这种通俗的表达，这种表达方式现在也是尽量的是这个按照上师的这种口气啊这个原意呢来这样去宣讲。但是我们在交流法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像我跟你们交流法义，我不可能把上师的讲记从头到尾念一遍这堂课就结束了，那回头的话没人听的。为什么呢？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们不要那样子去理解。我们在交流法义的时候呢是可以有自己呢这个举一反三啊深入思维的理解，但是上师的意义，上师所说的这些道理的意义不要偏失，不要偏惰，这个关键要把握住啊，这关键把握住，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是可以的。自己语言去表达是可以，但是如果说以后真的有道友能够造论的话，那就是像这里所说的华智仁波切这些教言，把自己上师的这些教言呢能够通俗易懂的语言按照上师的这种教授呢表达出来，倒是很重要，不要过度呢加自己的很多这个分别心的这个话语，那是很重要的。 然后后面说，哎，吾等上是真佛出于世，雪域世间增上善妙矣。圆寂之时失去赏味酒，见在金刚道有可作证。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吾等上师，他呢实际上呢是真正的真佛出现于世，在雪域世间的话增上了很多的那个善妙。像上一堂课往上的话，上上课上是现讲的那个现观庄严论，不是讲到了，应该是属于道智吧，好像道智的十一法里面不是提到一个，比如说菩萨他住于在世间，他那个修行功德，修行功德就是这个菩萨即便是住在世间，没有显现上什么灵弘法力身啊，他只要安住在世间，他就能够起到啊赐予世间众生的这个一切吉祥，乃至于呢消除这个天灾人祸啊等等啊，就是就会起到饶益众生的作用，这就是修道的这个本身所具有的。大乘修道本身所具有的一个功德相，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也是，其实真正的这些真具象的善知识啊，只要能够安住在世间，即便是没有讲经说法，只要安住世间，它对这个世间都会起到一种增上善妙的作用，遣除违缘，遣除天灾人祸啊，使得这个啊这个增上吉祥的这种力量，就是依靠它的功德，自然就会具足。所以善知识在和善知识不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像这个华智仁波切，他在造前行的话，按照这个颂词来讲，应该是他的上师刚刚圆寂没有很长时间啊，圆寂之时逝去呢赏味酒啊，就是时间不长，然后呢华智仁波切呢就经过其他的一些道友的劝请啊，活佛堪布的劝请呢，就造了这一部把它落到文字上的这个大圆满前行。那么他的这个造的前行的语言呢，全部都是啊上师的这些金刚语，没有经过他自己分别念的这种改造，所以他说呢，现在的金刚道友都可以为我作证，因为呢他们都是在上师面前听过教授的嘛，都知道上师说的是什么话，那么我的这部论点呢可以由他们作证，我自己心里面呢是比较有怎么说，是很肯定的，没有夹杂自己个人的很多分别的东西啊，他有这样的一个确定性。是故呢，结集真实圣教言，于此精进之一亦是恩，我以尽性善意造此论，上道有天众，理应作随喜啊。意思说，是故呢，华智仁波切他结集了真正的这个他的这个上师啊，是真实圣者的这个教言，在这个在之所以呢，在这个方面，结集这个教言，他这么精进的原因啊，他能够精进结集这些教言的原因是一世恩，就是主要是呢想报答上师的恩德啊，所以呢，我以这种特别恭敬的恭敬心和信心，以这种善意啊，就是怀着这个善心造作这部论点，所以诸位道友乃至于天众，还有护法神等呢，都应该要好好的随喜。那我们这个颂词也要一文入观，要去随喜。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想到呢，这个从他前面的这些教言当中啊，就是华智仁波切结集他这个大恩上师的教言，之所以能够精进的啊做结集做这个笔录的原因，是因为要报答上师的恩德。那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作为后学者来讲，一个方面自身呢要精进的依教奉行，对于上师的教言呢好好去行事，这也是报答上师恩德的一个因缘，也是呢如理依止上师的一个因缘。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前行的这个教义，你像现在在末法时期啊，就像上师说的，人们都比较喜欢像一些特别浅显的心灵鸡汤啊，然后浅显易懂的短短的法呀，都是那种喜欢吃快餐面的方式，常大经大论啊。在末法时期，不是在我们学院的环境，在其他的一些尤其像汉地的城市里面，要想传这种特别大的那个经论呢，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把前行里面的一些很关键的修行的要诀可以跟一些有缘者呢做一个交流，使得他们能明白取舍啊。这里面单单就是哪怕是一小部分拿出来用，都足够可以成为一个好修行人了，这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华智仁波切说什么呢？他精进这个造论的原因是为了报师恩，那就说什么？他如果想报答上师的恩德，就把上师的这个言教呢广弘开来。那现在它是落在文字上，最后呢确实现在广弘开来，这是一个真正报答师恩的一个方法，也是很好的方法。那我们如果说一方面我们是按照前行的教言呢好好的自己依教奉行，如果我们要想报答上师给我们传这个法的恩德，那这个法呢是我们的上师一点一点翻译出来，然后呢自己把它解释出来给我们传下来啊，做出了法本，做出了光盘传给我们了，我们如果真的感恩上师，你觉得你从前行里面得到很多收获， 你真的想要感恩上师的话，就把这些教言，上师传给我们的教言广弘出去，广弘出去，这也是一种报答上师的恩德的最好的一种方式，是这样的啊。并且呢这个啊，就说是随喜，就是说凡是能够，你像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学潜行，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天人非人来学习这个潜行，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啊，有缘的众生呢，他这个就是通过这个潜行的这些教义的话，得到很多的收获等等等等啊，包括呢像尊者啊，造作这个潜行论点的这个功德啊，所有的一切的有缘众生啊，源于潜行，不管是用十种法行哪一种奉送也好啊，自己修行串习也好啊，转赠他人也好啊，弘扬也好等等，这些一切的善根全部都随喜而做一个普皆的回向，还是我们应该呢要随喜这个功德，是这样。后面呢就是说啊，未来出世有缘诸善事，若见此理此文，理当心升起亲欲师佛恭敬诚信心，自觉所言啊，要觉无错谬。意思说在未来世，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呢，我们又属于从华正波切那个是那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是未来世的这些执于前行的有缘众生。当我们呢这些善事呢遇到此文，遇到这个前行引导文的时候呢，理当在心里面升起亲自啊，就像我们现在呢是看到前行这个法本，对吧？当然呢是依靠当然上师翻译出来给我们讲了解释出来的，那对于上师的这个恩德确实呢是无与伦比，无法回报啊，是的，心里面是有这份感恩。那么如果是从前行本身这个教言上来说的话，看到前行就如同看到这个如来雅尊者一样，而且呢他是真正的真佛再来啊，这具有这个佛之功德的如佛一般的这个如来雅尊者，就如同看到他一样啊，所以对前行这个法应该要升起无比的恭敬心和诚信性，自觉所缘要觉无错谬啊。华智仁波切说，我自己感觉呢，我这个这部论点当中所啊写的所说的一些窍诀呢是没有任何错谬的，全部讲到的修行的这个精华要义。所以从这一段来看的话，确确实实上师也说嘛，最初看到这个偈颂才真正明白呢如来雅尊者的话啊，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华智仁波切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其实真的都是具有相当相当修行功德的这样大的这个修行人啊。他们相续中我们可以从头到尾看，华智仁波切几乎好几个颂词啊，就一直在提到他的这个上师，他的五等上师，他的这个如佛一般的上师，每一个引导的前面啊也是这样的，后面也是这样的，结文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偈颂里面呢啊，深深不离自己的这个大人上师，而且尤为能够感受到的他对上师那份纯净的信心啊。其实在历史上如果看起来啊，从他们的传记来看，如来雅尊者的弘法利生的事业没有华智仁波切广，显得是没有他广的，但是他对自己上师的这份信心啊，更让人显得敬佩不已啊。他的弘法利生事业比他的上师要广大的多，但是他心里面对上师的这份依赖和信心，自里自外都能够感觉得到，字里行间都能够感觉，就是沁到人的心里面，哎，会有一种特别感动的这种感受啊。这样子一直上师，怎么可能不成就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很殊胜。这些都是言传身教哦。我们从这些教义，从这些这个前行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里面，都能够体会到啊，尊者的这一份功德，他的那个修行力，哎。这样这个方面的话，确实是我们好好的要去随学的。那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自己的上师呢？那怎么样去随学，相学中必定会得到如是之加持，非常重要。那么后面的话也是讲到说这个回向啊，如是从中所得诸善根回向，曾为慈母众有情，皆为殊胜上师摄受后，依教奉行，究竟证圣果。也就是说啊，从这个我造作这部潜行引导文这个论点所得到的一切的善根，那我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这次呢有这个因缘啊，直遇到这个潜行引导文缘，他呢这个不管怎么样呢，串习了四年左右了，是吧？老班的道友呢都学了有将近四年啊，又串修啊，又这个文思啊，然后实际的修五加行啊，然后缘前行呢不管做了什么啊，给别人传递法本呢、在这个中间参与发心啊，然后帮助上师，这个协助上师的事业广弘这个前行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善根，这些呢就是从中得到所得到的这个善根，也是如是跟随华智仁波切一起做一个回向。今天为什么后面我说跟你们一起念一下普贤行愿品呢？我们这个功德好难得， 非常难得，需要做一个回向，回向曾经啊，以是作为我们这个慈母的这些众多友情都能够为殊胜的善知识摄受，并且呢一教奉行之后，最终呢同样获得究竟的圣果。其实华智仁波切他已经走过这条路了，他自己呢直遇了殊胜善知识，并且被善知识摄受，而且他能够做到一教奉行，最终也证悟了究竟的圣果。他把这个造作前行啊，就是让他这个前行就像一个上师的这个金刚语的一些教言啊，啊实修的教言，他全部做成这个文字。那么依靠这个善根，他希望所有的老母友情也如同他一般，得到善知识的摄受，并且他一教奉行，最终能够获得圣果，也如是做回向。这个待会我们在后面马上念回向的时候，大家好好的要注意一下。那么愿见吾等上师圆满佛，其言甘露所欲之诸众，一切现前无上正等觉，踏上引导众生事业成。哎，就是愿能够现见到呢这个他的五等上师啊，实际上是如同圆满佛陀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呢。那他的这种甘露教言所培育出来的这些诸多的众生，也就是他的有缘弟子呢，一同能够现见无上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并且呢能够引导众生的这个趋入到解脱的这种事业当中，就是实际上是属于大乘道。大乘道，这个也是我们要待会儿回向的时候心里有这个作欲啊，希望所有的我们其实都属于是这个一个话来讲呢，大家一般情况是说我们是上师的弟子，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嘛，确实我们是这个华智仁波切和如来雅尊者的弟子，可以这么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学的这个前行的教授在当中呢得到了无量的受益，那确实是属于有缘弟子。那依靠呢他这个如来雅尊者的五等的这种教言甘露就是使得自己的相续得到一定的调整，并且自己坚信走入解脱道，并且有很多道友希望自己依靠前行直接得到解脱，现在在这个方面一直在穿行。那么这样的话一个方面我们自己呢就是同时都能够获得无上正等觉的果位，同样也是希望所有执于前行法门的这些有缘众生，哪怕是他得到这本书，不管是依靠什么因缘碰到前行法的有缘众生，都能够最终获得无上正等觉的佛果，往生极乐世界或者是其他的刹土，以及最终他能够踏上引领众生走解脱的道，这样就是说最终都走入到大乘道，得到最究竟的这个成佛的这个果位，要这样发愿啊。所以呢上师就是说，上师这里头发愿呢是直接是说是见到这个法王如意宝所培育的所有四众弟子。其实我们都叫做法王如意宝的弟子，因为这个道场呢是法王如意宝创建的，这道场里面我们现在所学的所有的法都是法王如意宝传下来的。你们可能感觉说我是从这个上师这里得的，但是呢上师都是从法王如意宝那里得到的，他这个传承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法王如意宝现在已经示现呢自在往生极乐世界了，我们也如是呢，愿这个所有跟这个教法有缘的，不管是不是这个宗派里的，只要是有缘的有机会知遇的这些众生呢，都能够自在往生极乐，最终获得这个圆满佛果，并且以后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要这样去发愿回向啊。然后呢，愿凡享用善说甘露之教言欢歌，吸引善缘事大恩上师所有诸法子彼等悉皆长久而住世。这是祈请所有的那个就是说有缘的众生能够长久住世啊，不光是这个活佛堪布啊法师等，还有包括呢一般的弟子，就是凡是能够享用到善说甘露之，肯定指的是前行嘛前行的这个善说甘露之的，被上师的教言欢歌所吸引的就是能够对前行有信心的觉得这个前行看了以后怎么这么好啊，居然有这样的法这么殊胜，有这样的这个善缘之事呢，他愿他们这些呢当然上师的所有诸法子，有圣者也有凡夫，全部都能够长久住世，常转法轮是这样的祈请。这个我们也要如是而观修，待会儿回向的时候如是来这个发愿。那么愿我自此生生世世中成为师尊随学之奴仆，一切谨遵师言依教行，令其欢喜恒时的烧手。这全部都是上师一句一句的，没有离开过上师。这个颂词其实跟很多道友们可能觉得跟我们平时念的那个六愿王也很像很多道友会念这个寄颂了吧。我们那个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那个六愿王上师不是这边已经把它做成一个歌了嘛？做成歌，你们很多道友都有这个的话， 其实在这里呢，跟那个愿望有类似的地方，就是愿我呢自此以后乃至于生生世世当中都能够成为师尊随学之奴仆啊，恒时呢都能够随学上师的教言，随学上师，所以用这个奴仆来形容，就是紧跟着上师一步也不远离，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生生世世不离上师，并且呢一切的这个都是谨遵上师的教言去依教奉行，绝对不做任何的违背上师教言的事情，令其欢喜，就是令上师欢喜，使自己能够恒时得到摄受，这是很重要的啊、哦。这个我们在上师瑜伽还是什么地方啊，还是一直像知识那块呢，跟道友们反复强调，我们要让上师欢喜摄受我们，善知识摄受弟子的方法有两种啊，一种呢是不欢喜的方式也会摄受，一种欢喜的方式来摄受，因为什么呢？善知识的法相，尤其大乘善知识法相，它是不会舍弃众生的，它不会舍弃众生，但是有些弟子呢行为不如法，所以善知识它终究不会舍离你，但是它是以心里头是以不愿意的那个一种状态在摄受你，这个是缘分是不一样的哦。不要说是反正上师都摄受，这个这么粗大的一个想法的话就太粗了，修行人的话不能想得这么肤浅，我们要想办法让上师欢喜摄受，那个得到的加持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会很快的改变自己的相续，并且以后自己生生世世这个修行也好，弘法利生也好，他这个顺缘具足都是在依止上师的问题上面可以得到解决，只要你会依止，你能如法依止，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如果你不如法依止，那么这些方面委员就会很多，委员恨很多，这个在依止上师的那个共同前行第六个引导那一章节里面那上师讲的比较多一点、啊、还有很多公案的例子嘛，有很多公案的例子，今天这里呢就不能够广讲啊，但是提醒你们，这是呢我们说一定要怎么样才能说是让上师欢喜摄受呢，依教奉行，就是依教奉行的这个内容呢是很广的，核心要自己调心，自己一定要学会要按照上师的教言调整自己的心态，发起大乘的这个菩提心，这些都是特别关键的。另外一个依教奉行，上师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自己感觉是不是耽误修行了呀，是不是耽误文思了呀，其实我以前经常跟道友们会提醒，文思跟发心，修行跟发心它是不是两个法，它本身就是一个道理在里面的，本来就应该是用一个法去操作的，这个道理前面的话这个曾经跟道友交流过很多次啊，今天呢就只能这样提一下，我们呢为什么目的呢，就是我又想做到依教奉行，你们刚才不是有些道友纠结在哪里呢，我又想按照上师教言做，上师让我发心那我就发呗，但是我又心疼呢我文思丢下了怎么办呢，我心里总是有一种比较不平衡啊，或者没办法把这个好像心里有比较踏实的啊，就死心塌地或者说心里没有这种纠结的这个状态呢，就做就行了，我的意思呢就是给你们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你要知道你的这个发心跟文思修行是从来不能够脱离开的，不能够脱离开，这个也是上师其实平时在讲课时候经常会在这方面有一些教研，就看到有没有能不能把握得住，能够把握得住，你在依教奉行的同时调整了自己的烦恼，并且呢能够就是这个尊师之道你能够把握住，那么你的以后的解脱也好，修行的顺缘也好，弘法利生的事业也好，全是以此而起现的，什么都不会耽误的下，只不过唯一可能有点区别的，你不如那些就像我们这样天天能讲课呀，这个天天还不如我们的口才好吧，唯一区别可能就差了这一点，其他的什么都不会耽误的下，是这个道理哦。你别看我们现在就是会讲，讲来讲去讲到最后我还是要想办法，我要依教奉行，我不能违背上师教言，我要把这个法融入于心，我最终求的是不是还是我修行的顺缘要具足，这个不是通过讲法就能遣出的啊！我还是要求我最终的解脱要具足，我要想办法寄生解脱，这个也不是讲法就能解决的，我以后呢生生世世具有弘法利生的缘起，这个也不是说我就这么简经说法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在依师之道上面才可以给我创造这些顺缘，一样的落脚点都会落到那个点上面去，这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没有什么大区别，只不过呢就是一个口才好一点，一个口才呢就可能说的没有这么好，这个的话跟解脱不直接挂钩啊，没关系，而且呢你像以前这些高僧大德，如果你真的是个有修力的人，你的表达能力其实对你的弘法利生不起太大障碍， 这个有修力的人，他相续中有修正的功德哈。你就像以前，怎么说呢？给你们举这个顶果钦泽仁波切例子也行，因为我看过他那个，他的一些，他后面圆寂之后，不是他的这些弟子们给他做了一个明月吧？好像那个有些道友可能看过，没看过也不要紧。他里面有一小段呢，我以前看过。就是有一小段，就是说，有个弟子就一个外国弟子形容他这个上师，就是说，上师口里面说让你们就是你们要少贪欲，你们要这个精进，什么观无常还是什么的就是这个意思。简单的几句话，在他们心里面起到的作用，就好像修过了一样。就上师直接说一句说你要少贪欲，我们知道呢，这贪欲心断掉要自己实修，对吧？自己去串习。不是说一句话说断就断了，但是善知识就有这个力量，为什么呢？相续中有修正功德的缘故。所以我这里反复跟大家强调，我们讲的是修行法门。修行法门的话，它有个特色是什么呢？不一定需要表达的特别的好，而是你相续中有这个功德的话，你跟别人说出的这个话，它起到的作用，跟一个相续中没有这个功德，但是光是口会说的话，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求的，那你说如果比较起来，你让我求哪个？我当然求前者了。我希望相续中有功德，那我讲不讲得好，我对众生绝对是有饶益的，因为有修正的缘故了。这才叫重点，这是叫抓住重点了，抓住了，知道自己的方向，修行的方向了，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所以我们文思呢是一方面，包括呢像这个研讨班这边呢，要你们这个讲考啊，然后教你们表达方式啊，这是途径。这个东西不能完全丢，最终的落脚点实际上是自己能够深刻的去理解法义，你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才好去依见其修，是这个目的啊。包括你才能够你有最起码的，你在法义上面能够理解的好一点，能够有一个比较流利的表达方式，你最起码能够给别人流畅的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对吧？我虽然一个角度说，我说刚才我说从我能讲法的角度和道友，有些道友光发心不能讲法的角度，实际上呢，这个关键我们想求的那个点是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一个能讲一个不能讲。但是如果从能讲的角度来讲，它从交流法义方面不起到遮障作用嘛，不起遮障作用。这一点的话，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中道的一个理解。这不要偏激啊！像前段时间有道友意思说这个讲考浪费时间呐、或者说有没有必要等等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想法呢，有点偏，有点偏。我们不是说一味的强调光是去讲了就练一个这个什么演讲家，对吧？但是呢，也不能够说这个因为要实修，所以呢我这方面就彻底放下。走偏的人他终究在走弯路，不是我们想要保留什么护着什么，走偏的人或者过激的人，他就是自己走弯路，这个很可惜了，很可惜。把握一个中道自己目前现前的这个缘分，不要故意的去回避它，抓住它，也可能你是因为这个因缘而使得自己修行力增上的。这个缘起是很奇妙的哦，缘起很奇妙。你像学院里面，包括就像我们汉森里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个就是说一些可以说是生财。那么有一部分像我这样的就是主要侧重在讲经说法了，有一部分的话侧重的话就是在这个负责你们所有的那个管理呀，然后整个这个学会的运作方面，他们其实都是在文字上面是特别有能力的人，就看自己的缘分在哪里，不需要患得患失，不需要患得患失。你只要在你自己已经起现的这个因缘上面好好的去把握，你就能够得到最圆满的，一点都不会缺失。这一点要应该明白。我跟老道友交流，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新道友讲这个过早了点，但是老道友应该在这方面会有一些体会，也会呢有一些感受的。你们自己呢也是在学会里面这么久了，也有些呢很多都是有好多发心的这个责任在，串习法义也串习这么久啊，这个纷纷雨雨过了这么多年不容易，应该在这个方面呢会把握一个比较中品的一个中道啊，走得稳一点，不要过激不要过激。好，下面呢再讲到呢，说是这个愿我度尽轮回众生前，舍弃自身，受用一切善，甘为一切可怜老母普比等受持圆满佛妙法。那当然这里就说愿我呢能够度尽所有的这个轮回的众生之前呢，能舍弃这个真的是周子师不是牧童师的发心， 真正的牧童是发心，我们要随顺这样的发愿啊。虽然自己的心力实际上现在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呢，愿呢要发这种菩提大愿。我在轮回众生未空之前，我要舍弃自己一切的身体受用和乃至于善根。我一讲到这个善根的受用的善根的问题上，我就很想光讲，因为这个涉及菩提心的问题。我还是像以前的老话呀，我们都是把自己的善根啊，宁可把自己的善根先给轮回的众生，让他们早一点啊，这个你看嘛，全部施于众生，甘为一切众生的仆人，然后呢让他们受持圆满的这个佛陀的妙法，妙法包括教法正法，让他们能够早日成佛。我的意思呢，就像以前我跟你们在交流菩提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经常说观察自己心里面到底修筑菩提心没有，其实特别好弄，只要稍微的测验一下就能够感觉出来。就是你比如说跟你一样的道友，或者跟你能力差不多的道友，在某些方面啊，这上师青睐他了，或者发心的负责人落到他头上了，或者说怎么样怎么样，各种各样的因缘能导致你心里不舒服的那个想法出现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对治力去想一想是很好的。就是我平时回向的时候，我都是把我的功德，把我这个文思的发心的积累善根这些功德回向给他们啊，回向给他，其中就包括我现在不舒服的这个对境，回向给他，我说我愿你啊，接受我这个功德之后呢，你能够早日得到暂时和究竟的这个解脱安乐。那么现在你已经还没解脱呢，你稍微在这个名声地位上面显现的啊，就是超胜于我，可能真实的功德不一定超胜我，但是在名声地位上你显现可能优越于我了，那我心里就不舒服了。那你觉得你是真回向了吗？你真的愿意这么做了吗？很好，很好检查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心态啊，稍稍分析一下，马上就能感觉，哎呀，我这个菩提心可能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现在在心态的这个心量上面的话，还有好大的差距呢，差得好远哦。这一点的话，今天这里呢，就是我一旦提到这个问题，就忍不住的想讲。我说我们要经常用这个反观自己，要看看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然后看清楚了之后，发现自己状态并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就是说好像觉得自己修行还不错的话，就要去开始去调整它，不断的调整是能够修出来的，肯定能修出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后面呢就讲了，愿我暂时心中一升起，传承上师加持璀璨日，一直寂静之处度此生究竟获得无等上师果啊，就是愿我呢能够在这个获得佛果之前啊，心中暂时也能升起传承上师加持的璀璨日光。其实我们得到传承上师的加持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自心真的能得到上师加持，你自己修行，你的心态的调整啊，你弘法利身的这些因缘都会体现，都会体现。你就好像是一个被馨香絮啊，被一种智慧的力量摄持过了，那种力量啊，完全是自力所不能达到的。这个上师和弟子之间的缘分啊，是很奇妙的，千万不要破坏缘起，千万不要呢随便的就说对上师好像也没有信心，也没有邪见，不痛不痒啊，没感觉，然后呢或者就觉得这个对上师呢就是只是把他当老师啊，这是给我们讲法的老师啊，然后不作为。就是这个我以前因为交流上师瑜伽或者是一指上师的时候，我都跟道友们反复说，结上这个法缘，世间人都有讲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这个说法，更何况佛教的这种法缘呢，它是直接给我们赐予解脱慧命的，不是我们想当然的，你想认就认，你想不认就不认，这个师徒之间的关系不是这么界定的，也不是这么成立的。它的成立是一旦你从他这里得到的这个法，那么就已经形成了，承不承认他已经形成了这个师徒的缘分。这个法还有一些层次，今天这里就不摆这些话了。但是这个道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明白如何依止善知识，如何选择善知识，然后呢真正的在依止善知识的问题上面不要出一些大的偏差，偶尔有的时候产生一些分别啊，自己当天忏悔啊什么，这个作为凡夫人也很正常，凡夫人的心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清净嘛，对吧，总是有生烦恼啊，有生一些不清净的想法，这是很正常。但是的话大的那个方向不要偏多了，否则自己的解脱缘分根本是不可能有的，没有善知识的加持，你根本不要想到说自己的修行增上啊，什么弘法利生事业怎么起现呢，那是没机会的。 这一点呢就这个就是说在只能这样就简单说一下了啊。然后一指近处之处都此生意思，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话还是要一指这个寂静地啊，最好是一指寂静地。可能这一点道友们看了有点郁闷，你们作为这个城市当中在家学佛的这个佛教徒来说的话，这个一指近处呢还是比较困难的。当然这只能说如果以后有机会啊，一年当中呢抽一点时间到这个学院来，或者说是到一些寂静地，自己呢稍微的能够这个在寂静处呢安静一段或者休学一段的话，有这个因缘当然是很好的，也是很好的。如果没有寂静地，只能说是自己保证，我看我家里面能不能保证一块比较清静的一个小的空间啊，我每天呢能够在这个空间当中自由自在的看看书啊，打打坐啊，学学法呀，啊这个修行一些啊潜心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内容啊，也只能是保持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来自于这种清静的方式。其实呢我觉得很随喜的啊，现在的外面很多居士他生活方式挺清静的，虽然是处在那个溃脑城市里面，但基本好多这个特别散乱的一些因缘通过你们有的时候各种途径啊可以了解一些，过得真的是还是蛮清静的，非常随性非常随性，如同火中莲花，还是不错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是一种功德真的是一种功德。就像经教里面说，在清净刹土啊手持那个一劫的这个清净戒律的功德，不如呢在娑婆的这个五浊恶世的世界当中手持一天的那个清净戒律的功德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环境复杂嘛，不好守。但如果你们真的能在复杂的环境里面护持自心保持自己一个清净的行为清净的心态的话，那个功德尤为超神尤为超神，更加难得不易，所以他的功德非常大。最究竟的话就是获得这个五等上师的果位，就是我要得到和我上师一样的这个果这都是从他对他善知识的那种信心的这个角度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其实上师在这一段讲的还是讲了很多上师自己的经验哦。你们这个讲记真的要好好看然后视频或者音频呢能多听几遍听几遍。这个上师这里面说，我多年依止善知识的经验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就是在依止善知识的时候不要呢有那种挑拣不要有这种挑拣，只要是上师安排的或者上师要求的不管白天晚上还是让你修行还是让你做事，你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身体出现疾病或者遇到一些要让你做事过程当中出现很多的矛盾委员，不要去埋怨上师，而是就是这些过程当中只要你能够对上师有一种亲近的信心有了上师的这个加持，他都会有一种上师那个加持就像一种无形的那个力量，他会让你呢能够坚忍过去，而且以此可以呢使得我们修行过程中很多的委员可以以此来遣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指善知识是一个最奇妙的一个缘起法则，里面是有很甚深的一些道理在当中的。我们如果能够现在呢懂不懂这个呢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呢能够如果有个老实踏实的心好好的一指善知识，不破坏这种缘起，那么最终自己的未来肯定是非常非常好的。他这个因缘法则不可思议，因缘法则不可思议，不是说是那我只有自己关在家里面好好的文思修行，我以后才能够有这个机会，不是我们所分别心想的这样，不是分别心想的这样。这个道理只能简单的跟你们提一下，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说吧在一直善知识问题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下面的话上师计划讲得很广，你们自己回头好好看一下。下面我把这个小字的原文就念过去就好了，因为两个小时了已经。小字的这个解释呢，你们看一下上师讲记今天就不过广度的辅导了吧。此龙清您提供不供内外前行引导文，是依照我的五等书生上师之口传而撰写的。至尊上师的亲传弟子精进持戒的卓玛则让将自己所记得的内容整理成笔记交给我，就是他有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底子吧就是也有一段他的这个就是
也是他的上师的亲传弟子啊，跟他可以算是同道友的一个关系。首先呢，他呢把自己曾经整理的笔记呢交了说是啊，并诚挚的劝请说啊，在此基础，以此为基础，无论如何，请您专注一部完全遵照至尊上师言教的这个教演的引导文。这是首先第一个。那么尤其呢是传这个继承至尊殊胜上师密法传承的法王子啊，华真波切真的是很谦卑哦。他对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些善知识啊，他对自己的同行道友的这种称呼，对他们的尊敬啊，我们再比较一下我们自己跟道友之间的那个关系，这个就能感觉出修行的差距，单单这一条就感觉出修行的差距了。他就是说啊，另外呢就是说是属于上师的这个密法传承的法王子。我们这个话说的太明显了，可能不太好，我们道友和道友之间上师稍微青睐哪一个就已经气死了喽，还不要说啊这个是他上师的法王子，谁肯说这样的话。还是修行的问题啊，修行的问题。大活佛啊，普贤圣成金刚亲自为我提供纸张等，并再三劝请。后来继承众生护主尊师窍诀传承的义长子啊，圆满教法的主尊活佛利他无量。仁波切也说，如果上师的口传教言写成文字，则有意念上师并起恭敬诚信的必要，因此无论如何，请您一定撰写。这三个因缘，三位呢这个殊胜的修行人都劝这个华智仁波切呢能把上师的教言，这个关系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怎么说呢，这关系应该好懂吧。这三位仁波切能够劝请让华智仁波切写，就说明在他们三位的心中，华智仁波切是特别的殊胜圆满的。他们自己把自己以前记的笔记交给华智仁波切写，就相续中已经承认华智仁波切的功德。而华智仁波切对这三位尊者的描述也是极具有恭敬心，这个是道友和道友之间的一个情分和这关系。我们用这个药去对比我们心态跟他们差距在哪里，那差得多远，对道友的角度上来讲有多少差距呢？都是一直的一位上师，道友和道友之间的关系我们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所以就能体现出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成就，原因在哪里。很多地方哦，其实都可以表现出来，这里面字字句句其实都是精华呢。在他这里面说什么呢啊，如此赐予安慰啊，他这个词用的都是非常谦卑的，就是他们呢赐予他安慰啊，此外乃至获得菩提果之间，必定犹如灯光与灯芯般和睦相处。就是金刚道友啊，有很多就是说乃至在菩提果之间都会如灯光和灯芯一样和睦相处的，或者如双目般慈爱的诸多金刚道友，就还有很多其他的金刚道友也是赞叹说啊，给予了善哉的安慰和智慧的鼓励，使我深受鼓舞。哎，我们对金刚道友之间是不是有这样的善缘分，有某一些关系好的还可以，有些关系不好的不要说灯光和灯芯了，巴不得呢这事完了之后永远是老死不相往来，水火不相容的一个状态，再不要敢说乃至菩提果之间都要在一块修行了。这个菩提的道伴是这个特色，我们一旦进入到很多道友有过灌顶，然后呢以后你们有可能没有灌顶的，以后你们可能会啊通过灌顶然后接受密法，对吧？潜心学完了之后，有一部分合格道友肯定是能够接触到殊胜的密法。道友和道友之间是金刚道友的关系，跟上师之间是金刚上师的这个关系。因为一直这么多年了，已经知道上师是一位确确实实是一位没话说的具象的善知识，这个已经可以不用考虑了。那么一旦有这个关系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到我跟任何一个道友之间，我可以和他如同灯光和灯芯一般和睦相处，乃至到菩提果之间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是一个修行的状态，这是一个修行的状态。好的修行人他不可能先不要说冤敌了哦，就说是冤敌都不可能了，更何况是说跟金刚道友之间水火不相容，那个修行差得远了去了。但这个话说出来又像是在说过失一样，就不提了啊，道友们自己好好的去体会一下，看看尊者他的那个状态，以及跟他的这个同参道友之间的这份道友的情分，我们看了都觉得特别羡慕啊，看了都觉得很道。在这个华智仁波切的心里面，把他这些道友呢视为灯光和灯芯一般的这种关系跟自己，然后呢就是诸多的如同这个慈爱一般的诸多道友给予他的善哉的安慰， 和智慧的鼓励使他深受鼓舞，他在道友身上吸取的全部是一种正能量，全部是一种正能量，在他的心里面，他的这些道友也都是一种特别善妙的相，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有过失的那种相。所以这一点的话，道友不要太粗大，总觉得啊，那华神波切的这个跟他同行道友全部都是活佛呀，是尊称活佛，难道我们道友之间我们就没有一个肯尊称为活佛或者是菩萨的吗？这个还是自己的清净的问题吧，不是完全是好像哦，就人家都是成就者，我们这边的话全部都是些恶劣众生，可能也不能这么来说吧。这个还是好好的反思的，也好好反思的。最后呢，是虽然百位成就之顶世持名者无等菩提金刚曾亲赐我乌金无畏法自在的美名冠冕，但事实上自己只是一个五毒烈火炽燃，叫做这个阿尔舍波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啊，行为下劣的人。尊者自己的这个真的很谦卑啊，他说自己是一个五毒烦恼很重的，别人给自己的一些美名呢，其实都是他们的那个清净心和慈悲心啊，给自己赐予了很多美名，其实自己呢很下劣，是五毒烦恼的人。你像这个具有这种修正力量的成就者，他不是故意造作，好像故意的谦虚，用这个语言自然的心里面流露出来的这个话呢，它是这样的状态，让我们相似相续去品味一个相续中具有修正功德的人，他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不是故意表现给我们看的哦，是让我们相似去体会真正一个相续中有修正功德的人，他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平如水啊，是一点高举的那个念头，这些话都是他自然流露写出来的，而不是故意造作出来的呀。这些呢啊，像有些尤其是这个学法时间长的老道友的话，可以慢慢的去体会一下啊，慢慢体会一下，非常的重要，很殊胜的。那么此文撰写于这后面讲的地方啊，因为那个前行里面不是画了这个就是有印上了这个图片嘛，道友们可以自己呢这个有一种清净心来这个圆取啊，心里面可以再再的发愿，就是说此文撰写于乌金萨丹秋朗寂静处，由完美无瑕的饰品庄严雄美壮观的大威德宫殿中啊，就这个山洞里面啊，他把它呢是冠为这个大威德宫殿，此近处的环境优雅这个景色宜人，各种各样的树藤条段顶端吸取和暖的阳光，根部吸收凉爽的甘露，那枝繁叶茂，百花盛开，看到这个山洞让尊者形容的感觉像天宫一样啊，真是好啊，硕果累累，好似呢这个悬垂的璎珞一般，从中间缝隙中可见到碧蓝的这个晴天宛如倩女一般展露笑颜。哎呀，他这个词，尊者是一个诗学家哦，他的词好美呢，从而呢尤为甘露滋润一般，令人舒心悦意，愿这个所得一切善根成为无边众生依此圣道于本来护主机界中得解脱之印啊。这是整个大圆满前行啊，这次呢我们就要讲圆满了，那讲圆满到这里，我还是诚心诚意的在道友面前呢，我也想跟道友们呢，这是怎么说呢，在讲前行的过程当中啊，毕竟呢讲法的话，尤其是你们在网上的留到那个文字的话，我现在如坐针毡一样的，你们把它弄掉吧，好吧，你们把它们你们看过以后把它删掉了，不要留了呢，也算是我的一个要求吧，不管怎么样跟你们辅导这么久的法，纵观是听一句话也可以的嘛，哦，把它删掉吧，里面肯定有很多错的地方，我心里头特别不踏实，不要再往下流了，这个真的后面我讲法过程中可能有很多偏激的地方，有些地方讲错了，我自己一些有些能回忆起来的，我倒是觉得哎呀，我说这个讲的可能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不是很圆融啊，一些有点偏激的地方，因为凡夫人他讲有时候会带出自己的一些情绪啊，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哦，不一定很中道，就跟上师讲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之前呢很多道友就搞成这个文字呢，因为你们正在学呢，我在以前是说过说最好不要留文字呢，但是这个好像也没办法遮止，但是现在你们已经学圆满了嘛，再过两个星期你们就考试了，考圆满了总可以把它去掉了吧，哦，再不要传了，这个是我的要求，这个文字不要传了，不是说是那个别的请求什么的，就是要求你们还是要听话啊，这是一个。还有呢假如说这个 前行当中啊，确实有些地方不能够以我讲的这个完全为主，你们要善于分析去分辨。如果真的在讲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有点偏激的地方或者不圆满啊，倒有疑惑，说这个地方的话好像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这个都是可以的。有时候讲的时候是自己现的这个，可能当时突然想到哪个点呢，就有点就发挥出来了，但是呢可能不一定考虑的特别周全啊，不一定考虑的很周全，讲起来就有些没有讲到啊，有些有点偏呐、啊，这种情况也会有。所以我就提醒你们呢，我所讲的这个辅导只能是作为一个只能作为一个很怎么说呢，这个小小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资料吧，或者参考的一个东西，以后的话这个不一定长期保留会有好处，而里面呢确实有一些讲的不周到啊，讲错的地方的话不要以这个为主，否则我的过失就大了，这讲法没功德，很麻烦的。这一点呢也是跟道友们这里提醒一下。再一个，真的就是我这次也是觉得如果是讲的过程中啊，先不到位的啊，讲到有点偏和错的地方呢，在这个道友面前诚心的忏悔啊，诚心的忏悔。你们一定要这个善于分辨啊，自己要善于分辨，是这样的啊。最后面呢，当然这个别的就没有什么，我们按照上师在后面不是做了这个会供吗，然后上师也是在的发愿。一个方面我觉得也是要随顺啊，你像呢这个一个呢是说我们这一次能够把这个前行学圆满，那么你们手上拿到的法本还有你们手上拿到的这个光盘啊等等啊，一切的资料它后面付出了很多啊，学院当中这个就是说都是一些特别拔尖的一些僧才在后面在付出这个努力，默默无闻的，你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都不清楚，他们付出了很多心血，几乎是自己确实那个在学院当中除了这个上师的课法师的课上了之后呢什么时间都没有啊，就全部花在这个上面了。这是确实是需要我们感恩的地方。这个法本如果弄不出来的话，你们学习起来很困难的。这是一个角度呢，是我们这次回向要有的啊，要有的，这是我们要感恩的一个对境。另外一个，上师也说嘛，对于这个讲闻佛法的过程当中，赐予加持的所有的三根本护法神、天尊、地神和肉眼所看不到的很多非人，他们都在护持正法，所以才使得我们这次呢，你像上师讲这么大的这个论点哦，能够圆满完成。你们外面的道友呢，也能够今天呢，就算是这个圆满学完了。这样的这个因缘相当相当不容易，在末法时期是很难得的，这个也需要有一个呢心里有一个感恩之心，尤其是对我们的大恩上师啊，把这个法本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然后自己呢发给所有的有缘的道友再给我们解释出来，然后是上师花了这么多的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全部是上师这个一手操办的，把这个法能够这样流传出去，上师的恩德我们好好的要意念一下，也好好一念，法是难得的，难得当中你才能够有一种得到一种加持，如果对这个法没有珍惜是心的话，是得不到加持的，那总觉得好像理所当然，总觉得好像这个都很容易。如果说这个上师当初没有把它从藏文翻译成汉文的话，我们再聪明可能都不知道这些潜心当中这些书生的教言呢，那也就谈不上什么这个什么就是说调心啊或者自己的修道啊这个问题。这一点的话也是尤为是我们最应该要感恩的感恩的就是我们书生的这个上师苏达基仁波切，这是我们真正要感恩的。在这个角度上呢，自己好好作揖一下，最后呢把这一次整体我们学习前行以及所有有缘众生不管以任何的方式缘去前行所造的这个善根全部呢随喜，就是首先把他人的善根全部随喜以及自己的这些回向了之后呢，与一切的众生愿他们相续中真正的能够升起菩提心，真正能够直遇到这个大乘的善知识，并且能够得到善知识的这种摄受和真实获得加持最终呢所有友情能够呢获得暂时和究竟的这个解脱安乐，这是一方面，并且呢希望在现今住世的不管是哪宗哪派的所有的高僧大德 依靠我们啊如理的文思佛法的这个善根啊啊，完全能让他们长久住世啊，常转法轮啊，让佛法呢能够遍于世界，让所有众生能得到真正解脱啊。这是上师最后面发了这几个大愿，我们呢好好的意念一下，好吧？好吗？那今天就看样子的话，我也觉得就不用答疑吧，这样子整个连下去做一个回向好像比较好一点。你们如果有一些问题呢，可以在其他的机会上面再这个解决也行啊。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把普贤行愿品的后半部分一起呢念一下，好好的作意一下啊，好好作意，然后念的时候呢念的这个颂词呢随文入观边念呢边这样去回向，是这样啊。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托内尼贝加南潘西江杰格纳吉瓦隆车巴伊这比策律咒啊咒啊修，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时，一切已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终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生生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曲众称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天龙夜叉九盘陀，乃至人与非人的所有一切众生于悉依诸因而说法，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与诸惑业寂寞尽，世间道众得解脱。犹如莲花不住水，亦如日月不住空，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群生乐。如是尽于刹成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界，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所有与我同行者，与一切处同机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心愿同修学。所有以我善知识，为我现世普贤行，常愿与我同机会，与我常生欢喜心，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于彼皆心广大功，今未来皆无疲言，愿持诸佛为妙法，广现一切菩提心，究竟清净普贤道，今未来皆常修习。我于一切诸有众所修福智很无尽，令会方便即解脱，获诸无尽功德藏，一尘中有尘数刹，一刹有难思佛，以佛出众会中，我见恒言菩提心，破尽十方诸刹海，一毛断三世海，佛海即于国土海，我便修行境界海，一切如来于清净，一言具众因上海，随诸众生亦乐因，一一流佛遍残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于愿海，恒转力取妙法轮，我身之离普难入，我能深入于未来，今一切皆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皆为一念即我皆入，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世子，以上入佛境界中，入幻解脱即为理，于以毛端即为种，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所有未来招式等成道转法无群有，究竟佛时是涅槃，我皆往矣而清净，速集周边神通力，普门遍入大乘力，知行普修功德力，微生普福大自力，边境庄严神福力，无诸无一智慧力，定会方便为神力，普能积极菩提力，清净一切善业力，摧灭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诸魔力，圆满普贤诸行力，普能严禁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别诸法海，能深深入智慧海，普能清净诸行海，圆满一切诸愿海，清净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境界海，三世一切诸如来，最深菩提诸心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行无菩提，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行悉同彼，愿身口意恒清净，诸心刹土已复燃，如是智慧号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
我为边境普贤行，文殊师利主大愿，满彼时业尽无余，未来季节很无倦，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心中，了达一切神通力，文殊师利勇门之普贤慧行已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入世最胜主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愿我令愚民众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即往生彼国矣，先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离乐一切众生劫，彼佛众会现清净，我是余生莲花生，请度如来无量光，先前受我菩提记，闻彼如来受记忆，化身无数百俱至，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劫，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劫也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中报供如来，最胜安乐是天人，尽一切刹为成劫，若人于此生愿望，一尽于而能生信，求生菩提心可养，获生功德过于彼，即常远离恶之时，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深愿，此人善得生寿命，此人善来人众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入彼普贤菩萨行，往昔有无智慧力，所造即恶无物见，从此普贤大愿王，一念速即皆消灭，足行中力即容色，相好智慧显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速以菩提大树王，坐以降伏诸魔众，成能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士，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即言说，国宝为佛能证之，决定获生菩提道，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不愿成你诸众生，速万无量光佛刹，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僧众不退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发愿悉成就。大亚他般则这样阿瓦波达尼耶稣哈。
哎，好了，可以吧？行吧，今天的话我们也是用普贤学愿品做了回向，你们自己回去呢，如果是高兴的话，还可以念一下愿海精髓呀、啊等等的这些殊胜的回向文啊，也算是我们的大圆满前行呢就福到圆满了，还是觉得很高兴啊，心里特别开心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好好的反复的再学啊，好，反复的学好吗？那今天就我们这个辅导就到这里，好吧，阿弥陀佛，大家再见。